所以呢，我这个
问。
靠近这边，这样我站在这边好斜，你知道吗？就没有把这个靠，把这个过去，这个靠，哎，这样我阿伯底下我，把那个盖子拿来当那个当垫子，哎，这样刚好高度就差不多。好，可以。好，时间到，我们来祷告好吗？主耶稣，我们要开始以前，我们为最近在印尼发生的这个大地震受灾的人祷告。我们知道已经1000多个人死亡，还有不晓得多少人在倒塌的房子里面等待救援。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台湾也曾经受过这样的灾害，求神你实在是恩待印尼的政府，还有全世界这些有能力的国家，大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把那些在灾害中的人把他们救出来。萨摩亚那边也是有地震，我们不晓得这个地球到底是怎么样，可是我们感觉好像这种天灾越来越密。主，求你实在是怜悯我们，当我们人类有智慧、有聪明、有科技可以处理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而不是用这些聪明来发展核武。主，我们今天要读到的是一章让基督教会分裂、让大家争议性很强的一章圣经。你的孩子要把他的了解跟弟兄姊妹分享，主，孩子知道这不是唯一的解读，也不是最后的解读，但是祈求圣灵借着今天这样的分享跟讨论，那我们对圣经所记载的，我们在这个时代在台湾我们应该怎么去了解。我们开始以前这样跟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唱一首诗，永不回头，这好像短歌啦齁。来，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休息一下，我刚休息一下，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字架在前面，十字架在背后，十字架在前面，十字架在背后，十字架在前面，十字架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来，我们再唱一遍，来，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架在前面，架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因为有一个人回头就变成原著，那个故事是有一点让人害怕。他没做什么大错，他只是回个头，难道那么可怕吗？回个头都不可以吗？那个代表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想的。我想到的是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能进神国。那我们会觉得要求的有一点太过分，难道不能东张西望吗？不能环视周围吗？只能一直往前看吗？这个算什么要求？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能进天国。我想这耶稣讲的这句话跟这个罗德的妻子所做这个动作是有一点关联。耶稣说，人若要跟我，就要甚至舍弃或是怨恨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否则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想这都是属于同一类的话。我们听起来刚一听会觉得耶稣很霸道，你不觉得很不合理吗？为什么讲那么大的要求？其实他讲的就是在爱的关系里面是不容许有分心者。如果我们把它用在爱的关系，我们应该可以比较吞得下去吧。你们有没有在恋爱的人，然后旁边那个男人是拉着你的手，可是眼睛盯着别的女人看的？你们会说啊，没有关系，反正他手是拉着我，还是我拉着他，他跑不掉的啦，看一下有什么关系？还是你会敢脸毛乌漆死人你在看什么？如果那个不是你的爱人，是你的老公，你知道我想讲的吗？耶稣讲的是那个在爱跟爱的关系里面，我们说容不下一粒沙子。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何必这样呢，对不对？可是在这里我觉得用这个角度去看，比用别的角度去看可能比较恰当，我们也比较容易感觉到那个意思是爱的关系里面不能有分心。换句话讲，我们在走这一条路，那我们分心的东西会很多。请问你们结婚以后有没有再发现比你的老婆更漂亮的女人？有的请举手。没有吗？总算有一个诚实的。有一个是被老婆拉上来的。没有来就可以举手了。你嫁老公以后有没有后来发现说，哎呀，有一个男生比你的老公还棒，还努力，还有什么出息？怎么我那个时候怎么要悔不当初啊？这怎么那么年轻就决定嫁给他哈？我想会有啦，因为我们不是世界上最棒的人嘛。有谁敢说我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世界上最聪明的、最能干的？没有嘛。你可能有一点漂亮，可能有一点聪明，你不是最嘛？那么你就有机会碰到比你更什么样的人，那个时候这考验就来了，对不对？那就表示什么？前面结婚那个时候那个决定，有没有包括排除以后碰见比我更好的人，你也不会后悔，那个在里面。那这个就叫盟誓，盟誓 covenant， 但那讲旧抓了。所以你不信教，你应该到法官的前面做婚姻的誓约，有没有？我们说去法院，现在改成登记啊，以前不是啊，都是要在法官的前面要做一个小小的仪式。一般是要求你还要请客人，对不对？有一些见证人，你们双方的亲属，然后那个盟誓的意思 就是说今天这是我一生的决定，不是一个月，不是一个礼拜，不是一直等到有更好的来的时候为止，不是那种，是一个啊 open end， 我们叫 open end， 是前面是开放的，一直到我们两个当中有一个去世，这是盟誓的意义，就是一生一世啦。我们会觉得婚约很重要，最主要是表示说从现在开始我就已经把我的全部给你，就算有比你好的出现我也不会动心，因为结婚并不是去找一个最好的人，而是找一个合适你的人，然后两个人一起去享受那个优点，同时承受那些缺点，这样讲可以吗？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嘛，所以结婚是烧饼油条一套，这样知道吗？你喜欢烧饼油条也要吃，你喜欢油条烧饼也要吃，就是优点缺点全部在里面，那种说不回头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是过来说过什么烧桥，你就好、哦、过了拆桥，他们不止拆了，他们把桥烧掉，就是这个是不回头无路了、啊、不回头是有这样的决心才结婚，否则你就交女朋友就好，不要结婚，因为结婚这个意义就是盟誓。那现在的年轻人很聪明，他们了解这个很危险，所以他们都不结婚，对不对？所有婚姻的东西他都要，就是盟誓不要。就是现在年轻人你看哦，他们觉得说那个东西很麻烦，以后要离婚的话，因为结婚就要离婚嘛，不结婚就没有离婚，就这个麻烦拿走了。可是耶稣的时代跟我们的时代，我们还是认为说婚姻需要有这么一个公开的仪式，这么一个盟誓的关系哈、哦、用这样来解释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哈、哦、好，第二个我要先声明，我上一次在结束的时候有请你们为我祷告，对不对？记得吗？好，有为我祷告的举手，没有不要举手啊好，有几个哈、哦、好，谢谢你们，因为我昨天晚上有几个人来找我哈、哦、你们走了以后我还在挣扎，因为我不去读这个方面的资料就觉得我已经读够了，那每一次我要上课我就自己再去挖，现在很方便的网络就是新的东西一直会跑出来，再去挖才发现说不得了，这方面的争议是越来越厉害、哦、很争辩得很厉害，而且还没有结论，所以我在今天上课以前我先把这个先摆在前面，希望你们这一句听进去，就是说有关于同性恋的议题在基督教界，别的我们不谈了哈、哦，在基督教界，这个争议还相当的厉害，厉害到一个程度，会让一个牧师就被革职。我是让一个可能在神学院教书的老师就失掉他的教职，是到这个程度哈、哦，这个是好像生死的之斗哈、哦，所以大家聊那个不是说啊看法不同啊，反正你有你不是。就觉得那个是不得了，对，这个是前提、哦、那我会试着把两边的说法呈现给大家，当然我会跟大家讲说我目前接受的是属于会被归类到比较自由派那边，这个我先讲，我的答案已经我底牌已经先了哈、哦。那换句话讲就是说对这个东西的解释有分成所谓保守派跟自由派，当然中间有走中间派的了哈、哦，这就是这个我大概都会提一下，那真的极端的自由派我大概也不会很舒服，可是应该是中间轻右还是轻左哈，轻左哈、哦、就是我是属于这样，我必须先承认就是我的立足点，这样你们听就不会听不懂，可是我 present 的时候会把大家的那个解释圣经的话啊、分享给大家，这样比较公平，我不会只有挑对我有利的，那讲起来是很完满的一篇，可是这个不诚实啊、哦、因为这个解释是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先把我们的圣经念一遍好吗？我们今天哦会有一个奇怪的东西给你们看哦，好，这个是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跟我说，牧师啊，很多人都翻不到圣经啊，因为我圣经翻得很厉害嘛哈、哦啊，不熟的还没有翻到，你都念完了哈、哦，这样很辛苦。那我就回去哈、哦，我负责帮你把你要读的圣经都打出来，都打出来。 然后呢，就是大家就看投影片，就不必翻。我开始说好啊，哈，上个月跟他说好啊，然后到最近呢，他就请帮忙的人就打电话跟我说，哎，牧师啊，你这个哦，写一个名，然后22到25，这个是指什么啦？我说那个就是22章到25章，有没有紧接呢？他以为是22章25节，我说不是，民数记22章到25节，哇耶！我突然惊觉啊，因为实际上我在讲课的时候用的经文比讲义还多很多，你有印象吗？我有一点随时上帝让我感觉到哪一，我就会跑嘛，所以呢，你怎么打都打不完啊，所以应该找一个可以随时帮我们翻到圣经的那个软体啊，给我找到。所以这个礼拜我拼命去找宁良堂，知道宁良堂吗？宁良堂的一个，我不知道应该是弟兄还是同工哦，他们教会可能也是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他就把有一个网络弄圣经的一个弟兄，他免费给大家上网可以去查圣经的那一个小档案哦，用 Java 去找的一个小档案呢，他把它转成大字，因为一般那个都是小字嘛，所以那个放在这边看不了，他就是加一个小小的程式，把它变成是大字的，那一字一节。那这个就是你们今天看，这看得到吧？应该看得到吧？哈，我看得很喜欢，然后就打电话跟那个弟兄说，没怕哈，我们用这个来了哈。好，我们看创世纪19章，我特别请一个助教，第一节，你打星星前面，有没有？这样很快哈，好，啊，你们喜欢哦。email 给我，我告诉你这个在哪里。我想以后你们可能会用到，如果你们有要上课或什么吼，一定会用到。而且我导致我很高兴，应该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哦。那它可以弄成所有框框都不见，就是 Windows 的电脑的 F11 啦。好，这个你如果喜欢用，这样的话就是那些温馨的东西都没有了，就整个就是一个啊，这个就是有这些温馨的东西，你用 F11 就连这个都会不见。好，这个很棒。那我们就来念哈，那当然，如果你怕忘记怎么翻圣经的人，后面还有圣经，你可以拿一本去练习翻，我不反对了哈。好，19章，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所多玛，罗德正坐在所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下一节，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来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所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问题是这一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任我们所为。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你这个人来寄居，所以罗德的角色比较尴尬，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呐、啊。现在我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那两个人伸出手把罗德拉进去，把门关上，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弄了一些功夫哈，让他们看不到，他们摸来摸去找不到门。两个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所以连姻亲包括在里面哦，按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或做将要娶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公棍球，那是说戏言。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你的妻子你在这里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
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还有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这刚才我们唱的那一个歌，不可回头，也不要在平原往山上逃，免得你们被剿灭。罗德他们说，我主啊，不要这样啦，你的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变成，意思说老骨头跑不了那么远啦。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那你就容许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得以存活。他提出另外一个要求，天使对他说，好啦，这事也答应你，我不轻忽你所说的这个城，你要赶快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那个城就叫索尔，就是小。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耶和华将硫磺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跟俄摩拉，天火焚城路，把那些城全平原城里所有的居民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变成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晨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俄摩拉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好像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纪念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没有人按世上的常规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跟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一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跟他女父亲同寝，这个叫乱伦啊。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天晚上跟父亲同寝，今天晚上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他们的目标是要留种啊，不要断种哦。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几时来跟父亲同寝，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她父亲怀了孕，很准哦。大女儿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摩押，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就是亚门人的始祖。再来应该没有了，对不对？好，这个就是这段圣经，我就是念过去都还没有解释哈。你们看完这段圣经感觉怎么样啊？乱七八糟，还有吗？什么感觉？很不舒服。还有呢？试试看就知道，应该会有。这个叫乱伦。那他有一点要把罗德抹白啦，一直强调说，一种灌醉嘛，所以叫酒后就不省人事嘛，哦，所以就是无辜的啦。很多人强奸犯被抓了以后就说，哦，我是酒醉以后做的事，所以我不知道。你听过这种答辩吗？这个有一点是这样的，要说罗德是好爸爸，不是那么坏，可是就是糊涂啊。女儿也不是坏女儿，她只是怕说现在全世界剩下我们三个人怎么办，我会绝子绝孙嘛，哈，哦。他们的动机也不是要享受性的高潮，不是，他是为了要有种啊。那时候又没有 clone 啊，哈，哦，有 clone 就去定一个，自己弄个细胞就可以有后代，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技术嘛，所以就想一想，就只有用这个方法，哦，就为了要那个后代，所谓不用，用什么奇迹哈，就是什么手段都用，好像是这一次。好，吴真，对，对，对，很好。我们现在有一个从 理性的角度看这段圣经，很明白的，圣经没有谴责罗德为了救客人牺牲两个女儿那样的一个动作，这个很清楚，圣经就是写过去。圣经有说啊，索多玛的人很坏，这个就是有谴责。圣经不是讲啊，有人去索多玛的人说这样，然后后来事情没有成功就没有，后来就是硫磺火把索多玛的人都烧掉，所以这里面是有道德的谴责，可是在谴责里面却没有谴责对女性，特别是自己女儿的这种把它当作一个东西啊，可以拿来为了保护客人，男的客人可以牺牲自己女儿，而且还是处女哦。这个东西圣经坦白讲，整本圣经，我不是只有在这里哦，整本圣经都没有 comment， 你可以这样讲 silent 讲讲。所以圣经是在男权的文化下面所写的圣经，这个大家可以吞得下去吗？好、哦，这个不代表上帝是这样，这个是两件事。我就是说，我说解释圣经是很讨厌的一件事情哦。圣经是很诚实的把当时的人的很多看法写下来，可是里面有神摄入当时的人的生活当中，所以圣经是一则混合体，可以接受吗？就是说神启示他的意思到那当代的人，可是当代的人他们不会因为神给他启示他就完全脱掉当代人的一些价值观啊文化，脱不掉。那么换句话讲，我们今天要读圣经也是一样，我们祷告啊，圣灵启示我，让我能够读得懂，这是什么意思？可是我们还是脱不掉我们现在在台湾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偏见，这个脱不掉。所以我一直讲说，我怎么看圣经哦，怎么用心的看，我还是会有精神科医师的偏见，能懂吗？等一下哈，我等一下哈。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是戴着眼镜看东西，这个不只看圣经，看任何东西都一样，因为不戴眼镜就看不到。我们一定借着父母从小给我们的一些观念来看这个世界，这个是必然的啦，你没有办法。所以不要说我把这个拿掉，只有上帝有能力，我没有受这个影响，他是上帝嘛，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说，你对圣经的解释只能说这是我目前我认为最好的解释，可是有可能它还是一个偏差的解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很难完全正确的解释，这个最主要是人的问题，我们的有限。那这个是后现代对现代的一个批判，现代以为人可以，人有能力看见事情的真相，所以科学是在现代发展出来。我再稍微回溯一下哦，科学就是要找到大自然界的真相，然后找到以后呢，把大自然界真相的关系找出来，然后利用我们的技术，就这个知识呢，来改善人类的生活，这是本来科学的目的是这样子。所以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哦，科技，我们叫科技，科学其实主要是去了解了，可是技术就不一样，技术就是要把这个了解拿来应用。要改变这个大自然，目的是要让生活更好，改善。可是我们现在发现，科技不是只有带来改善，还有破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类还是自私的嘛。所谓改善，就是改善我的呼吸啦，就是改善我的生活。可是这个改善可能造成细菌死掉，哎，你待会带起来，这是医学的根本，就是细菌就是把它杀掉。他没有想到说，有一些细菌杀掉人会倒霉，因为整个地球是一个大生态村啊，它有一个 balance， 有一个平衡。那最近我们就慢慢发现说，哦，不是细菌都清光是最好的，特别你大肠里面的一大堆细菌，你千万不要去动它，动它你就完了，那个比较坏的细菌就进来了。这个是我们最近才有的观念，就是这是一个动牵一发动全身的 DDT， 你听过吗？那个杀我们那时候哦，大家嘛怕变装吼，帮那个台湾戏吼。大家发现说不得了哈，那个对生态的破坏哈，这我们后来是没有办法。那当然，另外一个可怕的是赚钱呐、啊。如果你说改善了，就是为啊钱用得了用不了也不管，反正我就是要赚钱。然后就是经济的利益，就把一切可能的结果都不管了哈。最近澎湖的那个公投，我的解读啦，可能有人可以不同意哦。我就是说澎湖那么可怜，没有钱要赚钱，所以什么方法都可以用，甚至赌博。本来赌博是犯罪呢。在中华民国，那就要 去罪化哈，就要什么？还是说跟只要某一个地方就可以，别的地方这种都讲得出来？为什么？就是澎湖需要钱嘛。啊，当然最近是4000个人多一点，觉得说澎湖要钱，可是不能用这种方法哈。这是这到目前以后会怎么办？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两个，一个是自我中心。当你手上有权，就是所谓科技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逃掉自我中心来评我要怎么用。所谓增加好处是增加我的好处，这是一个。所谓我如果包括全人类已经算不错了，没有包括在你周围的那些其他的生物。最近才有人开始谈这个是生态学，开始谈这个哦。那就是科技的进步，因为人类的自私，所以看事情的角度，就人类越聪明，就带来的破坏就越厉害，而不是好。其实，就算人类已经看清楚有坏处的，还有人还是继续做，没有办法，就说不做。这是最近那个基因工程哈，我就不知道将来这个整个世界会变怎么样，因为我们的科技已经可以摸到。不是宇宙，是人类的那个最小的那个密码，不止可以摸到，可以动它，现在已经在动。然后很多人就会想很多。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说，我就把我的儿子弄成 IQ 210、230，我就把我的儿子弄成肌肉是人家的3倍的力量，就是我们认为生存下来比较有利的东西，把我的女儿弄成世界最漂亮的。这个都做得到，可是现在就是大家在这样对整个世界影响是怎么样？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看一个东西，很少能够看到，他们叫做好像老鹰会在太空看地球，他们叫 Eagle Eye 的那个 Vantage Point Viewpoint 哈，就是没有一个立足点，然后被它限制的。是可以看整个，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后面没有眼睛啦，我们看不到360度啦，你顶多看180度，就是从这里看到这里，你的后面我看不到啦，所以我们看到一定是一 partial 一部分，那 partial 还没关系，而且是经过这个眼睛染色变形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不能看全部，我们只看一部分。第二个问题是，看的那一部分还是扭曲的，因为我们的眼睛有问题啦。啊，这个问题是我们要看必要的问题，不能用眼镜，不能用什么调整或是雷射把它弄好的，一弄掉你就瞎掉了，你就看不到。这个都是我的了解啊、哦，所以用这样角度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保持一种我叫做谦卑啦，就是说承认这个是我目前的看法，哦，不一定全对，可是这是我目前用我的头脑，用我的读过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我觉得最好。大概我只能说到这样子啊。你要说什么？好、哦，好，很好。对，好，很好。很好啊、这个弟兄、哦、他提到一个很重要也是最近争议的一个角度，我们读的是离开我们可能5000年，而且不是东方，是也不是西方，是中东啊、哦、是那个我们叫古近东啊 Ancient Near East， 所以你要解读当时留下来的文件，你必须要戴他们的眼镜来解读，就是我刚才那个眼镜问题，这是他们当时是怎么样的，那这个就有很累，就是说你要能够找到圣经以外古近东的其他的文学或是什么留下来的资料，希腊是有留一些啦， 现在所谓争辩传染也是用在这个，有机会等一下在解释的时候我稍微点一下，我不能说我全部都读的，不过那个也是一个 point， 就是当时有当时的文化背景，所以当时圣经留下来的反映的是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文化背景，一个是上帝要借着那个要向我们说的话。其实我们要念的是后面这个啦，可是前面那个不了解的话，后面那个人就不懂了，因为他们是混在一起呈现的。我们要什么抽丝剥茧哈，我们要记住啊，这个又是你又带着你这个有偏见的眼睛在抽的话，这个就会各挑各话。你会发现说，同样的圣经，不同的偏见的人就会挑对他比较有利的人的解释来解释啦。简单讲就是这样子。我后来看来看去，大概结论就是这样哈。好，刚才还没有人提到说这一章就是圣经。很清楚的讲，同性恋是罪大恶极，是上帝会天谴的一个问题，没有人讲。可是这个是很多圣经的学者争辩的最主要的，就是这一段圣经。因为这一段圣经所多玛在圣经不是只有在创世纪讲，旧约新约提到所多玛很多，在这里他们的解读说这是同性恋，这一章同意的举手。好，一个举手没关系，我认为这一章讲的就是同性恋。好，放下来。不同意的举手，这个不是同性恋。好，几个哈、哦？那我是比较支持不是。到目前为止，我昨天晚上去查哦，大部分保守派的学者也承认这段圣经跟同性恋无关。好，我要解释让你们吞得下去哈、哦。传统的解释，2000年来教会的解释，并不都把这个当作同性恋。为什么？因为同性恋这个议题是19世纪才开始，这个我们要了解。同性恋这个观念是18世纪末德国一个心理学家开始提出来说，男无能种，跟圣经没有。他们发现说，有一些人哈、哦。就是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人是看到异性就会有性冲动，可是有一些人好像不是，看到异性就一点感觉也没有，可是看到同性就有性冲动。这是18世纪末德国一个心理学家才开始，我们能够找到文献记录谈同性恋，叫做 homosexual 哈、哦，这个观念是18世纪的东西。这不代表在古代没有同性性行为，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可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恋的观念，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想到，所以整本圣经不讨论同性恋。这是目前大家都同意，包括保守的学者。可是同性性行为圣经是谴责的，这样可以分吗？所以我们先容许我先把这个弄一下，就是同性恋跟同性性行为是两码子事了。关于性哈、哦，容许我稍微就是在退展。性其实有一堆东西，不是一个东西啦。英文至少两个字，一个叫 gender， 一个叫 sex。gender 是性别，知道吗？那这个应该是，这是性哈、哦，包括很多东西。好，那性别呢，可以有 physical 跟 mental 哈、哦。生理的，就是生出来一看下面的生殖器是男的还是女的，这是最简单的，就是从解剖学上可以分的。可是在这里就有问题，因为有一些人，很少数的人，他生出来就又有男的又有女的， 你听过这种吗？叫双性的，在生理上就有。因为原来我们爸爸妈妈受精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两套，知道吗？就是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在胎儿的时候有男的有女的，可是你的那个染色体啊，那个 XX 还是 XY， 这个染色体就决定你在发展的当中有一套会被杀掉，那有一套就发展出来。所以男生里面都有被杀掉的卵巢，女生身体里面也有被杀掉的睾丸，都有。可是那个一般啊，可是有少数，或是那个 DNA 哦，就是基因，它要透过发展的胎儿的那个大脑还有内分泌来影响那个解剖学的结构，要让它不发展还是发展的时候，有时候是那个分泌出问题，或是妈妈在那个时候吃受东西，或是怎么样，就是因为那个是靠荷尔蒙，就是基因影响荷尔蒙，荷尔蒙才影响我们身体的发展，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啊。可是出问题就是荷尔蒙分泌的不够或怎么样，所以它就没有关掉，它就两个都发展出来，所以就生出来就阴阳人了，男的也有女的也有。好，这是一个要了解哦。那这种人生出来以后就很困扰，因为一般的社会认为人只有两种，男的或女的，怎么会有男的女的？所以他本身的心理就会受他这个影响啊。第二个就是心理的性哈，这个有男的有女的，但是也有一种男女都有的哈，就是我刚才讲的不幸了。那另外一种是他自认 identity，到现在我们还搞不懂呢，一个生下来的小孩子他怎么说我是男生我是女生，他这个是心理上自认为，这个叫自我认同，性别自我认同，到现在我们还搞不懂怎么出来的、哦、那大部分我们说大部分的男孩子出生以后到他懂事之前呢，他就确认我是男生，所以这个叫心理的 gender 好吗？psychological gender， 他自认，大部分的女孩子就自认说我是女生，那这个自认的过程，大部分认为说社会给她的压力是有关 ，social influence。所有的大人看见生出来这个 baby 是男生的生殖器，买衣服就马上买裤子给他穿。发现生出来的这个婴儿是女性生的，就买裙子给她穿，男生就买蓝色的，女生就买红色的衣服。这个其实就是在 cue， 就是在暗示这个小孩子说你是男生，你是男生。那这个跟他后来认为我是男生，我觉得这个是有关系。哦，就是说这个社会的影响，就是外面的环境对他的态度，慢慢他就自我内设，就形成他自我认同。可是还是有少数的人，就是不管怎么样奇怪，哪里出问题不知道，就是外面的人都把他穿成女孩子的样子，都把他当作女孩子，可他心里面怎么样就是没有感觉他是女孩子，他认为他是男孩子，可是他身体是女孩子啊，完全正常啊，不是阴阳人啊，完全都是女的。那这个就是性别角色倒错，你可以这样讲。他这种人就很痛苦，因为他以为他是女孩子，可是他的身体是男孩子。啊，最近的科学、医学、外科已经有办法把他弄成身体跟他的心理一致。以前外科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就是请精神科把他抓来治疗，知道治疗吗？就是一直跟他说你是女孩子，你是女孩子，你不要想，你身体就是女孩子，就是一直希望能够改。啊，后来发现说改不了。改不了怎么办呢？啊，既然外科可以，好吧，既然他一生那么痛，有的就自杀掉了，因为他觉得我明明是女孩子，那个什么上帝把我放在这个男孩子的身体，这个是什么呢？他不觉得那个身体是他的。所以后来现在大家接受说这样我们可以帮他，他既然喜欢是女孩子，就让他是女孩子这样生活了，所以就很简单嘛。
把男孩子的东西开刀拿掉就好了，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弄一个女孩子的生殖器，然后外形也很简单，打荷尔蒙就可以打。你们看见很多那个报纸讲那个报道，那个就是这样子。那当然泰国那个是另外哈，叫人妖哦，那个是为了某种生存的那个哈，就是硬打的，跟他的 ID 不一定有关系的。反正有这个技术，我刚才讲，你有这个技术就有人会搞嘛，哦，不管那个对社会影响怎么样，就有人会做赚钱嘛，哦，这个就出来了。那最近有一个报道你知道吗？有一张照片，有一个长胡子的男孩子啊，大肚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是美国真的发生。为什么？因为他就是那个自小就认为自己是男孩子的一个女生啊，啊，女生的生殖器是在肚子里面，那个子宫在里面，没有引起什么不方便嘛，所以他们只是帮他开刀弄个假的阴茎，就是弄个像男生一样啊，把他打荷尔蒙，乳房就不见了，然后胡子就长出来了，他就变成一个男生，很看起来很英俊的男生。他也结婚了，他跟一个女孩子就结婚了。那个女孩子知道他本来是女生，被开刀弄成男生的，啊，可是结婚以后他们希望有小孩。当然他是那个女生嘛，所以要去跟人家买精子啊，他没有精子啊，对不对？可是不幸的，这个太太是不孕症，就是怎么弄没生啦。啊，他们一直希望有孩子，所以最后想，哎呦，刚下注，我那个时候还好，那个没有拿掉，知道吗？你知道那意思吗？他突然想到说，哎，上帝给我那一套还在啊，都没有用啊，放在那边啊，吼、哦。所以他就本来都是跟人家借精子，要让他的老婆，因为他是男生的嘛，吼、哦。等他老婆不生啊，他说啊，干脆就弄在我里面啊，结果他生了，生出来他怀孕了，因为他子宫是完全正常，他的身体完全是女生，可是照相都很奇怪，就是。一个男生的身体，然后大了一个肚子哈，然后有长胡子的。那你不要嘲笑他一个人哈，活在世上那种对自己的认同，那种痛苦，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让我们有时候听了就奈安呢哈。那你要用道德的批判他吗？还是用法律来说他？现在大部分对这样的情形，大概就是说啊，可怜呐哈。如果他这样会过得好，就没关系嘛。反正我们没有他那样的命运，我们就不要去指责嘛。他也没有得罪谁，也没有怎么样，哦，老婆你还在叫求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是属于在性的方面、性别方面呢比较少数的奇怪的。我们说奇怪的，现在因为技术可以做到，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哈、哦。好。现在再来一个，就是不是我是男的或是女的，而是我是被男的吸引还是被女的吸引，这是今天的主题的了。所以 sex orientation 就是我面向哪边哈，我面向东边还是面向西边啊，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哈。就是大部分的男生，就是自认为男生的哦哈，身体这个还不得，就是说心理上自认为男生的，是看到女生呢，他就啊内分泌就会起变化，就会性冲动。这是心理的，当然会影响生理的反应，就是会充血，会勃起，会想要跟那个女性呢有性的关系，然后会得到高潮，会得到满足。那后面这个就叫性行为，这是性向 sex act。 那我会这么详细的讲，就是说这三个是三码事啦，就是是三件事情哈。啊，还有一种性外表，这个都讲一个哈，appearance。这个跟这个有关系了哈，可是又不完全一样。就是说，他要人家看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他自认为是男的女的是一件事情，他要人家把他看成是男的女的。所以现在有一种叫做半异性症，你听过吗？我们叫 transvestism， 就是说
他也知道他是男的，可是他就喜欢穿女性的衣服，让人家看起来以为他是女的，但是他不会想去开刀把他变成女的，没有，他知道他是男的，他只是喜欢穿女的衣服。有一些女生喜欢穿男的衣服，把头发留成短短的，人家看起来以为他是男的，可是他知道他是女的，他并没有自我认同的问题，可是他喜欢穿这样，这是另外一个议题，这是样子，就是样子是怎么的，这个要大部分的，我们说正常的，不要说正常，大部分的生出来生殖器是男的，他就自认为他是男的，他也接受社会说男的就应该穿裤子，所以外表自我认同生理的样子都是一致的，这个人呢就没有什么困扰，在性方面比较没有困扰。那大部分这个人他碰到会让他性冲动的是异性，所以 heterosexual 哈、哦，这个异性倾向，或是他们叫性倾向哈、哦，性倾向就是说你被吸引的那个倾向呢是异性的，那他是一个对自己的性别认同是男性很清楚的，那么他有合适的机会，要讲清楚，合适的机会刚好他也吸引一个异性对他有性的兴趣的时候，他们就会经过社会的一些仪式，我们叫做结婚，刚才我讲的盟誓，会经过一些仪式让他们在里面就可以享受那个性高潮的快乐，同时也会怀孕，就会生下一代，这是我们假如说一般的或是正常的，一般的这个性的是这样，这样都没有问题，这个就不会有人说他犯罪啦，还是不道德啦，还是怎么样。可是在这个当中就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出来了、哦、好，一个生出来是男生，然后他自认为男生，他也穿男生的衣服，他碰到女生就有兴趣，这个女生也喜欢他，他们就经过一个仪式，这个 sex orientation 到 sex art 中间还有一个叫做社会仪式，就是婚姻很特别的关系，然后他们就进到性的行为，那当然就是产生下一代，除了不孕症以外的哈。那这个是我们所谓一般的，可是中间会出现不照这个，那这个就是问题出来，那你要怎么看这一些不照这我刚才讲的这样的表现呢？那刚才我已经试着讲过，这个不照这个第一个就是他生殖器两边都有的哈，那第二个就是他生殖器是什么都正常，可是他心理上就是自认为自己不是男的，他明明是男，他自认为这个是大部分到这边就是开刀解决，大部分也很少人去谴责，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基督教界拿这个来做文章，大家都站得比较同情可怜哈、哦、那反正他也没有犯罪啦，他就是这样子嘛，他反正身体不对啦，哦，因为用医学用精神医学怎么弄都弄不过来，大家也承认，那外科很容易就可以弄过来，所以如果你念到告诉我说有人谴责说那种性别认同错误然后接受开刀治疗的，教会就把他开除，或是说你就不可以当牧师或怎么样的哈、哦，至少我到目前我没有，哦、这是没有，有大家都知道有这种人，可是好像不讨论。不管是在司法界，罪有几种知道吗？crime， 然后sin， guilt， 哦，由国家规定的那个是 crime， 那个是要处罚啊、哦，要有刑法或是民法要处罚，然后，抱歉。自己里面自责的叫 guilt， 由宗教规定的叫 sin。 那一般来讲宗教规定的常常比国家规定的还要多，很少是比较少，就是宗教的标准常常比较高啦，你可以说这是高标准啊，国家就是很麻烦，你定高你就抓不完嘛，你知道吗？所以国家一定定那个对社会有伤害那个最低的标准来执行就好了，一般是这样子啦、哦、所以啊，良心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自责，我们里面有一个良心，所以所谓罪就是有这样不同，所以现在那个像赌博是罪的问题也是一样，在国家一定，然后有一些社会大家的公认，还有自己内心觉得赌博好不好、哦、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好，那
我说这个东西没有受指责了哈，这个东西也没有受指责。可是现在在教会界引起最厉害的是这个现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象就是因为圣经了，圣经里面不管旧约新约都有让人找到说同性之间有性行为是上帝所厌恶的。那么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念到这个圣经，都不得不要说上帝说那个不对，我应该说那个不对。所以这些人，我觉得这些谴责同性恋的人并不是十恶不赦，还是说自私自我，不是，他是认为他既然是基督徒，他应该就照圣经来做吧。哦，那问题就是，我就说解释圣经的问题嘛，他把那个解释当作是唯一的正确的解释，所以他就只好这样做嘛。所以他也是照他的良心，觉得应该这样反对，这样谴责，劝他们要悔改啊。这个是对同性恋，可是圣经完全没有提到这个什么阴阳人啊，这个 sex identity， 圣经根本没有提到这个东西，所以就不会有人，不会有宗教家拿这个来做，因为你拿不到圣经的证据来骂那些说为什么生出来有男的女的，你是应该砍掉，你就是撒旦，你就是罪。圣经根本没有提都不让没啦。可是圣经因为有提，所以我觉得解释圣经是一个要命的东西啦。啊，刚才我讲过，因为圣经有提，包括是当时的文化提的，还是这个是上帝要讲什么的啊？这个你怎么去摸呢？啊，你怎么抓呢？你只有根据你自己以为对的去抓嘛。大概是这样子哈。好，那这个呢？好，我再多讲一点哈。这个性倾向到目前为止是在十八世纪，我讲过，十八世纪末德国的一个心理学家，他开始发现这个是一种从里面自然的出来的，不是他故意要这样做的。啊，他怎么描述呢？他就用这个 homosexual， 哦 ，homo 是同的 ，sexual 就是那个倾向，那个他的性是被同性所吸引的，用这个字。啊，可是这个字呢，当被吸引的时候，他就要去满足啊。啊，可是对方是男的，对方没有阴道啊。啊，对方说，前面没有，后面有一个洞。好，那他们要满足这个性冲动，这个男的就要找那一个男的呢，就是一个扮演一号，一个扮演零号就出来了。因为你怎么满足男的跟女的，就是性交嘛，就是阴茎放到阴道，然后互相达到高潮，啊，这个就是性行为嘛。那他们怎么性行为呢？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前面没有洞，就找后面的洞。好，这个叫肛交，然后性行为就出来了。因为他男的跟男的引起性冲动嘛，那要让那个性冲动可以解放，可以疏解的话，没有阴茎啊，那也没有同性恋的人要求那个对象说你去开刀，然后弄个前面哈，那后面一个就方便，何必再开刀呢？哈，像这个就没办法，一定要开刀了哈。那个大部分就是就用后面，啊，后面就有很多问题了，医学的问题，什么道德问题，什么就出来了。这个是男性同性恋的问题，那女性呢？女性是太多洞，但是没有棍子啊，棍子就比较简单啊，对不对？就找一只假棍子来，然后弄得像真的一样也可以啊，甚至可以加上马达，还可以比男生还厉害的哈，对不对？你要他上下抖动左右都好，男生还不一定有这个办法。这个就比较容易解决啊。有没有注意到整本圣经都没有谴责女性同性恋？所以圣经其实是反男性的啦，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回去找给我，如果有找给我 Lesbian， 因为同性恋这个观念在圣经的时候根本没有，知道我意思吗？这个观念是到十八世纪才，我们必须要，这是所谓文化，这整个去了解它什么时候开始跑出来的嘛。那有了以后就开始，就有人说啊，原来创世纪就是在讲同性恋，这是叫做后知先觉，这样懂吗？当德国的心理学家说人之间有同性恋的现象以后， 他们回去看说啊，圣经早就有嘛，你看那个创世纪所多玛就是这样被天火焚城的啦，所以同性恋是该死的。这样的解读都是十九世纪再出来，这些被当作同性恋的经文解释的，在马丁路德的时候没有。哎，那马丁路德怎么解释这些圣经啊？有没有人有兴趣知道？我下一次可能会跟你们谈哪几节圣经被拿来打同性恋的。好、哦，那当然创世纪十九章是一节，所以我不得不先讲这个。我们今天念到这里，我讲我不要就啊讲过去就跑掉哈、哦，干脆我们就硬着头皮面对他了哈、哦。我告诉你哈、哦，我查出来的那个被今天解释成同性恋的经文，在马丁路德解释是什么，知道吗？首因。噪音，你可以回去查哦。因为在马丁路德的时代，还没有同性恋的，根本不会想到啦，没有人提嘛，不晓得有这个东东啊。啊，那个时候最担心的就是还没有对象，自己就在那边爽快哈、哦。觉得那个是罪大恶极，所以马丁路德的时代的解释圣经，对今天我们认为是同性恋，他们认为是首淫。那么首淫还不是问题的时代呢，就是初代教会那些古教父啊什么，他们在解释这些有问题的事情，他们怎么解释呢？就是犯罪，就根本跟性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去找那个以前的人怎么读圣经，你就了解说这个正义的解释其实有它的时代背景啦，我们逃不掉这个啦。可是今天人既然说他是同性恋，那我们就要来看到底你怎么去看那几个奇怪的希伯来文，对不对？就是几个字嘛，那个字你怎么翻成英文的？那到现在的英文的翻译都把它翻成 sodomy。 好，那些有问题的字翻成 sodomy 就是肛交。所以我说大部分的圣经学者，不管是保守的是自由的，都承认圣经没有讨论同性恋，目前都同意了。有一些少数的还是认为说那个就是同性恋，因为知道同性恋只是一个倾向，圣经讨论的是同性行为，所以性倾向跟性行为是两码事。好，那我们说性倾向其实也不是两种，其实有很多种。大多数的人，男生被女生吸引，开始有性冲动，这个叫做异性倾向 （heterosexism）。大部分的女生是被男生吸引，产生性冲动，这个也叫 heterosexism， 都是被异性吸引。可是有少数的人是被同性吸引，因为他们少数。那大部分政治、宗教掌权的人都是属于异性恋者。所以呢，这一些人就躲起来，他们不敢表现，一表现就是会被谴责，甚至会被绑起来烧掉，因为圣经对这个的处罚是唯一死刑。所以他们要么就不敢做，这是一个有那个倾向就终身不敢做，要么就是偷偷的做，躲起来做，所以我们就以为没有。可是这个同性性行为还没有被社会谴责之前，像所谓希腊时代，大家都会做啊，而且那个时候也不是同性恋，那个是那个有钱有闲的老子，知道吗？大学教授啦，就是所谓希腊，你刚才讲那个希腊文化哈，当时那个是很普通，而且那个是什么？是找一个嫩巢，好、哦、啊，为什么不找女的呢？找女的会怀孕麻烦呐、啊，生囝嘛，找男的情节溜溜嘛。所以他们就养小男生，知道吗？养的只是拿来泄欲用的，根本不是恋爱。那些人都有老婆，了解我讲，希腊人他们是异性恋者，可是他们有性需要的时候找一个方便的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抓来的奴隶，看起来身体比较可以的。所以这是希腊时代，这是圣经在写的时代，所谓同性性行为是这两个，就是等于是啊，我们叫做什么？
对那个比较弱势族群的欺压啦，好、哦，可是用性来表现的，啊，当时社会是接纳的，好像说现在很多男生网络看那个没有穿衣服的女生，没有人会，除非老婆会生气以外，其他人哎，引导的代际啊，就是现在的人认为看人家没有穿衣服的那个影片或什么，那个没有什么，对不对？网络就是这样啊，顶多是小孩不要看啊、哦，可是那个时候是对那个就跟我们现在看这个一样，就是黑波萨了。所以你在希腊的里面很多写到这样，他有几个男生，他有几个什么？那现在才是男童，哦，第二个是男奴，大人都要奴隶，就是我买来做什么？做射精用的，就是这样，根本跟恋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有老婆会生小孩的。好，可是他对男的会有这个兴趣，代表他可能是双性恋者。现在我们就发现有一种是，男的也有兴趣，女的也有兴趣，所以这不是世界上不是只有同性恋或异性恋，还有那种双性恋，还有一种，他是异性恋者，可是呢，他被判无期徒刑，你知道那意思吗？关在那个牢里啊，啊，他不是被判那种极端的，就是关在个人房的，他是关在可以跟大家一起的，可是他是黑社会老大，啊，他那个精子很旺盛，他那个性欲很强，他是异性恋者。可是被关在里面就没有男的女的分开关，所以他根本没有机会，所以后来没有办法，这个叫环境所逼的同性恋者，也有这一种，在监牢里面很普遍。那个就有点像希腊时代那种有的起有没的啦，就是找一个比较看你像女生的那个罪犯哈、哦，就压迫他或什么，就是让我射精啊、哦，所以这个也有同性恋者，也有分成环境性的、心理性的、双性的、单性的等等啊，这一些都是属于这个 sex orientation。 好，我们再说行为性行为，我们说异性恋者一般能够接受的就是明媒正娶，然后才洞房花烛，这个是大部分的社会接受，所以男女有发生性行为是可以接受，可是必须要有一定的程序啦，啊，这个程序还包括后来要不要照顾他啦，有小孩是要不要一起照顾等等，这是社会责任的问题。这个大部分，我想全部的社会的文化都有这样的现象，啊，如果没有，现在就有问题来了，因为现在我们下一代就对这个挑战，就是那些是必要的吗？那些是麻烦的吗？好，我们说，我再讲哈、哦，有聘金，有誓约，而且有法官签字，证书都有。洞房花烛夜，可是老婆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或者今天结婚典礼太累，可以不可以不要？这个老公说怎么可以？已经都结婚了，证书也有，什么都有了，不可以。裤子脱下来，我一定要。请问，这个犯不犯罪？这个叫家暴，同意吗？所以，真正的被接受的性行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双方心甘情愿，不是你有结婚证书你就拿到可以随意的虐待对方的，好像那个许可证，现在已经不同意这样的观念，所以要等到对方也有，所以男生就要练很多功夫，对不对？要自己节制，还要想办法让你的老婆有兴趣，不然的话你就是家暴。好，如果没有呢？没有这个关系呢？那个就叫做强暴、强奸，有没有？还有女的强奸男的，男的强奸女的，哈、哦，就是反正谁是强迫对方，那个就是强奸人家，不是说被插的，就是被强奸，不一定了，哈、哦。听说中国大陆找到一个女大姐头，哈、哦，她有16个男生被她强奸的，哈、哦，现在被中国大陆抓到了，哈、哦。因为他的姐夫是那个公安局的什么，所以他是开赌场，然后开保镖，所以现在这种强暴也不是只有男对女，女对男的也有啦。好，那我要讲就是说，这个是大家谴责。我为什么讲这么详细？因为跟这个解释，等一下解释19章有关系啊。这个大家认为说，前面那个都不管，到最后性行为，因为就有关系，另外一个人要接受你的性行为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有没有尊重。对方的自主，没有尊重，前面都对， 后面这个不对，还是不对。强暴，同性强暴，异性强暴，大人对小孩，对什么，只要是不是双方同意的，都是道德上不对的。好，那么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那么创世纪十九章这个有没有犯罪？他们叫做，应该叫做未遂犯，对不对？这创世纪十九章啦，他们没有，他们有企图，可是未遂嘛，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可以欺负的那两个其实是神通广大，他们不晓得哈，那个人还是手下留情啊，不然他们晚上全部都死光光了哈，因为他是天使啊。请问大家，天使是男的还是女的？好，所以创世十九章应该是跟同性恋一点关系也没有。第一个，这些人根本不是恋，这是全城的不伦老少，很明白的，这是欺负外地人，这出寡人嘛，他们其实是要强暴，不是要恋。你们可以接受这样的意思吗？就是从整个圣经来看，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所以他们的罪是有罪，这个罪是跟性有关，可是不在恋，在暴，而且是 group rape， 知道吗？集体强暴。以后我有机会给你看别的圣经，可以支持这样的一个说法。用暴力待人的，是神所厌恶的，甚至包括在婚姻里面。我们看马拉基书好吗？马拉基书哈，马拉基书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那么简单的讲一下，看是不是第二章。第二章第十四节，好，我来念哈，你们看看，我说所谓婚姻强暴，其实在旧约早就说这个不对，强暴就是不对哈。你们还说，这是安娜哈，为什么呢？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神在意你们的婚姻哈。是幼年所娶的，这个叫指腹为婚啊，就是小孩子就送哈。他虽然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这里提到盟约，对不对？有盟约，你以诡诈待他，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老公有一点不怀好意，已经有一点想办法哈。好，再来。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不是单造一人吗？这个意思是要说创世纪了哈。耶稣也这样讲，就是说上帝起初，上帝是造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有没有？意思就是说，上帝难道是太累，造一个夏娃以后就累歪了哈？所以，难道如果男生真的是需要很多女生的话，上帝一开始就造一堆夏娃，让亚当忙得不得了就好了？意思就是说，难道上帝没有这个能力吗？是太累吗？为什么只造一个呢？那他在这里就提到说，愿意忍得虔诚的后裔。换句话讲，很多人现在在讲，就是说一夫一妻那种完全尊重对方那种关系，是造成你的小孩将来人格正常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用心理学来讲，一个心理正常的将来长大以后，他的异性关系正常的，是不是在一夫多妻的关系，而是在一夫一妻这种完全归属的下面，才能养出好的小孩的，这样讲哦。所以呢，你们就要小心，不要骗你的老婆。好，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这是第一种骗，就是这个老婆因为从小就被父母指定，跟我们东方以前一样叫指腹为婚啦，哦，两个家庭很好啊，你若生查甫，阮生查某，啊，咱就上这堆啦。好啊，双方父母都这样，这小孩子生下来就没得选择啊，就这是他老婆，从小就是他老婆啊，哈。可是长大以后，我就想过，他发现有比他好的啊，啊，他就不高兴啊，因为不是我选的嘛，是被爸爸妈妈指定的，要想办法把他离掉，就是合法的把他 离婚，那我就可以再去讨一个我要的嘛，因为这个不是我要的啊。那你知道他们想到什么办法吗？就是圣经有规定在什么地方可以，就是说还丈夫发现妻子有不合宜的事就可以离婚，哇，这个就很棒。因为不合宜这没有清楚讲，这没有明条说是到客厅没有穿外衣呢还是怎么样呢。到耶稣的时代，他们的解释说炒菜盐没有打散，真的，这个是我不是乱讲的，就是让那个老公吼、哦、吃饭的时候吼、哦、吃到一坨盐巴，知道吗？啊，有感情，离婚。你们会笑吼、哦？现在要离婚的人吼、哦，就是会想尽办法，也是一样啦，对不对？懂个理由啦，就是个性不合啦。那以前为什么在一起呢？以前都没有发现嘛，现在发现了，就是要离婚总是会诡诈啦。就是会想到各种理由，所以后来很多这种干脆不要讲理由，你要离婚就离婚就好，这个叫做 no for divorce。 以前就是要小孩证明的，就是都是对方不对，所以我要离婚了、啊、就是一定要举证嘛。现在就啊不要了啦，因为反而造成很多伤害跟困扰，没有什么好处，这个就是诡诈，这样懂吗？就是要合法的去找另外一个女人啦、啊、好、哦、他说上帝说我在看了、哦、人在做天在看，你们要小心，不要这样胡搞。好，再来。好，啊，恁个讲话口口差吼，连你反锁差死吼，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哪里有反锁他呢吼？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他喜悦他们，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意思就是说，很多人都离婚的，上帝也没有从雷公打死他嘛吼，所以大概没有关系的。好，再来，下一，啊，没有了吗？哎，十六节，哎，好，好，十六节，来，休妻的事，就是还有强暴待妻的人啊、哦，我要讲的是这个，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人要对老婆不好有两种，一种是用各种很好看的借口把她弄出去，一种是找不到借口。就一直欺负他，欺负到他自己跑出去，就可以说他这个不尽老婆的义务，所以离婚。总之要离婚，强暴待妻，他说耶和华是厌恶哈，恨恶 ，abomination。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 abomination， 就是耶和华讨厌这样的人。一个是比较文明的，就是。想办法用表借口把他搞掉的，另外一个是比较残酷，因为他没有那么聪明，找不出借口，他就用这样逼他自己走掉。那反正他要达到他的目的，就是他自己找他自己的老婆。这是马拉基，所以我说强暴，就算在婚约里面，强暴也是上帝不喜欢的了哈。好，让你们休息一下，现在10:15哦，我们20分回来好吗？哈。我们先唱这首歌，主仍在宝座上，不是太好唱，可是你唱熟了应该就还好了哈。来，仍在宝座上，纪念着属他的儿女，骨髓是担保为我，重担压迫我，但是他永不离弃我。主人在宝座上，纪念着属他的儿女。他应许永存，他永不忘记你。主人在宝座上，再次来。主人在宝座上，纪念着属他的儿女。骨髓试探包围我，重担压迫我，但是他永不离弃我。主人在宝座上，纪念着属他的儿女。他应许永存，他永不忘记你。主人在宝座上。好，我会选这首歌哈、哦，是因为
在我们圣经当中有写一句话，
说上帝纪念亚伯拉罕，就这么一句话，短短的叫上帝纪念亚伯拉罕。他就想起来亚伯拉罕挂心罗德，
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很在一章很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的一章圣经当中，我觉得有一个让我们看得很安慰的，就是在这一次的大审判当中，其实神还有恩典在那里面。他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他知道有一个人在为别人祷告，有一个人在意，他有一个亲戚就在这一个很坏的城里面，上帝灭的时候是全部会烧光的，所以上帝派天使到索多玛城去，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确定上帝所听到的报告跟事实是相符的，这个叫做法官办案一定要明察秋毫，这很清楚，就是不是说听一方之言，有人都受逼迫的人，哇，那个城多坏，不能马上就说那个城坏，你还要听看看那个城怎么样，就是去查现场，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亚伯拉罕曾经为那个城跟神祷告，我们上一次讲的，他搞了好久，他有十个，对不对？那上帝虽然知道没有十个，可能他也知道他不会好坏全部杀，他会想办法把里面值得他施恩的会把他救出来，所以上帝纪念，这个上帝纪念的这个观念，在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其实是基督徒在看到没有盼望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支撑的力量。我知道有很多碰到大灾害啊，几乎绝望的时候，让他不想死，就是撑下来，就是一个说上帝纪念，或是说还有可能，我们叫盼望，就让他就咬着牙齿撑过去了。主仍在宝座上纪念着属他的儿女。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来看我们的，我想我的 introduction 这样已经够了，就是这是我的前言，我们要来看圣经。你有讲义吗？好，你就把圣经挖出来。创世纪十九章第一节，我现在要一节一节的来解释。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这两个天使就是原来是跟上帝一起去亚伯拉罕的帐篷里面给他们招待中餐的那两个天使，对不对？那就是有三个人到亚伯拉罕的帐篷边，亚伯拉罕就牛排大餐请他吃，抓牛什么，然后他站在旁边侍奉他们，就是那两个人就去了。那上帝被亚伯拉罕拦下来谈要不要救这里面一些人这个故事，所以是这两个人。好，那我们看十八章二十二节。
你打星星好出来。好，那十八章二十二节，就是这两个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就是这一节。但是亚伯拉罕站在耶和华，所以第三个人被亚伯拉罕拦住的，没有一起去，三个人就分两批了，有一批就先去。那这两个人，
好，我们到十九章第一节。
十九章，好，那两个天使。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十八章讲那两个人，到十九章就改成那两个天使，所以这个就是大部分解释说，这是以人的样子出现的天使。那很有可能，我在想，他们是以男人的样子出现，所以才会被人家说十九章是同性恋。如果他们是以女人的样子出现的话，就应该不是。可是现在我发现，天使大部分都化成女生的样子，你很少看见那个男生天使，因为男生看天使就不太可爱，你去找那个天使图看看，我看大部分看起来是女生或是女孩子，就是，可是这个是男的，以男的样子出现的天使，这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到了那罗德在哪里？城门口，坐在城门口代表什么？他已经在那个城得到某种程度的尊重跟地位，
因为城门口不是任何人可以坐的地方。哦，城门口他们有一个，就是好像法院的那个广场，那个地方是审判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所有有问题的人到那边请教老大的地方。哦，那个是城门口一个空旷处。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看路德记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好，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哦，这个波阿斯也是所谓大佬或是老大。哦，这是那个城里面算是已经领袖人物了。哦，他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至亲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哎，波人啊，来坐下来。他就坐下。第二节，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这里是哪里？这是城门口。然后他们就坐下。第三节，波阿斯对那至亲的亲属说，哎，摩押地回来的拿欧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你想，那块地你是有优先承购权啦，啊，那再来就是我啦。啊，因为你是规定你是比我还优先，所以我要再等一下有一个民事庭，就是要问说，哎，你要不要接受这个优先承购权呢？哦，他说你清楚的讲嘛，这是长老，就是等于陪审团啦。哦，就是我所谓大佬嘛。哦，你若肯那就给你嘛，啊，不肯就我就要。哦，啊，因为尊重你，因为你是比较优先。好，下一节，那波阿斯就提醒他，这个法律规定呢不是只有这样，它是有相关的。他说，哦，如果你买了这块地呢，你也要娶他的这个媳妇，因为他的先生死掉，所以地才要卖。哦，没有办法，这个路德呢，所以呢好让这个人呢有儿子啊，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是以色列的一个很奇怪的规定，怕那个绝子绝孙，断子绝孙，所以他们用的方法就是说，这个爸爸的田呢，三个孩子就一个人一块啊，可是如果死掉的，那没得耕作怎么办呢？这个地就要卖给至亲，最好是自己弟弟，可是不是永远卖掉，应该叫租啦，长租啦。所以他卖的那个价钱是根据说50年多久，哦，要回来。然后呢，你不只要这样，你还要把他死掉那个人的老婆要娶过来，他们是可以多妻的。娶过来的目的不是要让你快乐，而是你要给提供精子，让他可以生个儿子，那个儿子的名姓是跟着他死掉的爸爸，这样了解吗？所以跟那个我们这个算是有关系，就是那个无后为大，在犹太人是天大地大的事，所以可以不管什么不择手段，一定要留个后代，这是古代的人的观。中国人其实到现在比较没有，以前也是一样嘛。哦，所以这个是咬在一起的，你有优先承购权。可是问题就来了，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他有规定几十年以后，这块地就要归这个小孩子，还叫做北妹，还听有吗？你爽快几年，然后这个应该叫 BOT 吧，是不是 BOT？ 就是说这几年你可以用，啊，后来要归原主嘛。哦，所以古代也有聪明的方法。哦，好，再来，那人说，这样就不太方便了。哦，我出了钱，那到时候要还人家，还要帮人家生小孩啊，我什么都没有。哦，他说，这个有爱呢。哦，他说：“好，给你了，要盖章呢，因为他优先承购权啊。他要说我放弃啊，说给你好了。好，下一个。从前以色列人要定夺或赎回，这个人就脱鞋。好，那如果不是盖章啊，脱一只鞋子给他啊，这个这证据啊。啊，你有我那个鞋子，以后如果我说后悔的话，你说这个是你的鞋子啊，好，那你就没话讲了哈。”所以这个人被称作脱鞋之家，就是这样的，遗臭万年。哦，他就是为了自私的利益，就不帮他的亲人已经死掉的人，很可怜。哦，不帮他解决这个困难。哦，给点金子也不要。哦，帮人家渡过难关也不要。哦，好，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鞋子脱下来了。哦，这个就是证据给的。好，波阿斯你看对长老和民众，所以还有那个旁观席啊，就是有陪审团还有旁观席。哦，说你们今天做见证，属以利米勒跟基连马三个呢，这三个都死掉了。哦，他的我都买了， 哦，这个很慷慨，不是只有买那个路德那一块哦，三个啊，那个拿俄米才有钱活下去，知道吗？这个寡妇啊，老寡妇啊，根本没办法，要他种田没有能力啊。可是有田不种的话，爬坑嘛，就是长不出东西嘛。他说我买了，他买了就要给钱呐、啊，所以这个老寡妇就有那一笔钱可以活了。这个其实是救命用的了哈、哦。好，再来，下一，在城门坐着的众民跟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这句话一讲出来，就是等于盖章了啦。啊、哦，这是雕锤子，愿耶和华使进你家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一样，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伦。这个就是，哎呦，利亚就灰心了哈、哦。就是这个，波阿斯啊，你真的是，哦，为了那个亲戚的困难，你牺牲那么大哈、哦，贡献钱还贡献金子，还要让人家有后代还活得下去，所以愿上帝祝福你。这个是这个案子就这样解了。当然后来就发现说，原来那个女子生的小孩后来变成大卫王的阿公哈。哦，哇，这个是后世了、啊，这是后来的衍生，就是上帝真的是祝福这一个人。但是那个太太是哪里人？有没有印象？摩押人是谁生的？是罗德跟他的大女儿生的啊、哦。这个所以圣经是串起来是蛮好玩的。这个是被以色列人当作是杂种，是不好的，是乱伦生的孩子。可是以后他的后代有一个成为耶稣的祖母。这个我们要保留在印象里面，所以神的恩典常常跨越人的歧视，人对这个是有歧视的。坦白讲，对，哎，寡妇人这是第一个，还是西安哎，哦，克夫的，还有又嫁给人家哈、哦，那个算什么哈、哦？可是神接纳，而且他的血统不好，因为他是乱伦生下来的后代。如果你要批评他，有很多可以批评，可是上帝接纳。所以你当摩亚人，你一直念到耶稣降生的时候，你才整个看故事的话就比较完整了、啊哦、不会只有看一段、哦、断章取义。好，我们回来看十九章。所以我创世纪十九章、啊、第一节。好，罗德坐在索多玛城门口。那我就是要解释，这个坐在门口代表的是罗德在那个地方已经赢得的老大，还是大佬，就是被尊重有资格坐在那边。万一有人家有案子来的时候，他可以做陪审团，他可以被尊，还可以教导。可是这样的人在碰到报名的时候还是被排斥。哦，现在了解这个变，罗德并不是一个刚刚去人家都不熟，不是，已经到了可以坐在那边了哈、哦。然后呢，他坐在那边呢，也是看有没有外地人来。有看到这两个签名的哈，这两个外地人来，他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这个是勒索，这个不是宗教行为，这个是款待客之道。两个人，所以整个创世纪十九章的重点是 hospitality， 这是我的解读哦哈。其实，好 ，hospitality 中文怎么翻？好客是不是？哎，医院应该是从这个字出来的，你知道吗？医院啊 ，hospital， 医院应该把所有的病人当作好客人一样的接待，这个是本来意思，因为他是一个受难者，化悲嘛，就是可怜的哈、哦，你应该是，这是以待客之道来好好的对待你的病人啊。其实啊、哦、hospitality， 我觉得整个就是你是 hospitality 或是 in hospitality， 就是不是好客，应该叫什么贤客之道，是不是叫贤客之道？嫌啦，啊麻烦啦，来我都要请你吃饭，我都要让你住，我才有够热身吼。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容许我讲一点历史背景。索多玛城最近才遭到外地人的欺负，这个解释圣经哦，你说解释圣经要用环境来解释经文，我们叫做 interpret text in context。text 是经文，
经文呢是包在一堆 context， 这是背景。好，容许我花点时间解释哈，因为人类的文字是不可能把它抓出来就了解它的意思，因为人类的文字常常一个字有很多个意思，你为了要精准的解释这个字什么意思，你就要看它的前后文，还有这个文章的时代背景。这里有两个前后文叫 literature context， 或是 literature context， 那么文化的背景叫 cultural context。所以这个有文学背景跟文化背景，你要好好的解释，不止圣经了，解释任何古代的文学，这两个东西是一定要有的工具，否则你会有时代倒错的解释问题。所以要解释创世纪十九章为什么所多玛城的人对这个外地人那么凶，是要有这个了解。因为在不久之前有一个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人呢，把他们整个抓去了，这几乎要灭国，是亚伯拉罕去把他们抢回来，了解吗？这个国王，这个小国国王啊，还去跟亚伯拉罕说啊，都瞎哦，我这些财产给你，你人还我就好。亚伯拉罕还发誓说，我不是为了这个利益去救人，那是为了问敌人，知道吗？所以我发誓的时候，因为我才三百多个人，人家是几万个人啊，我怎么会赢啊？我跟上帝说，我绝对没有贪财，只要把我的侄子救回来就好了哈。所以上帝有让我真的是提起数把人救回来，这样就够。我说我不贪，可是陪我去的你应该给他们一点小费，这个应该的哈，就是有这个背景。所以索多玛王、索多玛城是曾经被外地人欺负过，所以呢。在刚刚发生这个事情不久呢，罗德也是外地人，对不对？虽然因为罗德索多玛才被亚伯拉罕救回来，可是再怎么样罗德就是移民啦，不是在地出世，他不能当索多玛的总统啊，了解吗？就是不是等本地出，是外来的，虽然他已经赢得长老的地位。当一个国家有生存的危险的时候，外地人都被怀疑是间谍，有没有？二次大战的时候，在美国的日本人都被关起来了，虽然他已经是美国公民，而且宣誓效忠，不管，因为什么？日本飞机炸了珍珠港，日本人尊重，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在生存关键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怀疑，我们就当作他是坏人了。所以罗德后来他的尊贵的地位，后来人家要用暴民的方法对付他，有没有？这个背景是这样子。所以对索多玛城来讲，这两个看起来怪怪的人，会不会又是另外一批的那个要来打我们的那个间谍啊？那个叫做什么木马屠城记，有没有？戳准，就送你一个礼物。哦，好像无辜哦，是观光客啊，我只是拿着照相机来随便照照啊。北韩就把他抓起来了，伊朗也把他抓起来，有没有？你就看用报纸吗？伊朗也抓了几个美国人，北韩抓了好像是华裔的美国人记者，女孩子，有些是爬上来说我就是记者啊，抓起来。因为我跟老美现在在不舒服，你讲我怎么会相信你？所以有一个背景的解释。这些人不是要强暴这两个人，他们只是要 interrogate， 这个中文怎么说啊？逼问啊，就是要抓来，你是不是间谍？你是不是又是要来害我们的？因为中文翻成认。我们所为这个字呢，是 let us know them。 你看看讲义十九章第五节，这里有没有写认我们所为，对不对？ 变我们所为，这个中文的翻译已经有一点模糊，有的英文翻译更清楚，就是说我们要强奸他们，就是干脆就翻成就是所谓 Sodomy， 这很可怜的，索多玛城的人变成是肛交的名词的来源，是被这样凹过去的了，就凹过去的。现在我们肛交的英文就是 Sodomy，就是索多玛，索多玛就是肛交，肛交就是索多玛。可是当时是要这样吗？我们不知道，我只能这样说，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字写这个，他们用的是亚当。亚当，亚当，好，那我就稍微多解释这个亚当。亚当的意思是 no。所以呢，如果你诚实的致意，我们叫致意，不是意义。用字把它翻过来的话，应该是那些人全城的人发现有两个外地人进来，而且是由一个外地人接待，这个就很有问题。搞不好是第五纵队，你听过我讲第五纵队吗？就是说是住在里面，其实是内什么通外贼，内神通外鬼啦。所以呢，到晚上他们一进去，而且他请他吃饭什么，搞不好他是在交什么秘密给他，或是做什么啊，要把我们杀掉。所以他们就来说，人交出来，人交出来，我们要问，我们要知道他们到底来是什么，我们有办法逼他吐实哈，因为可以用水攻，你叫水攻吗？这是美国要对那个艾凯达族哈，叫 waterboarding， 我还搞不懂那是什么。听说在利亚的人在那个下面都会崩溃，就是可能弄到快窒息这样哈，然后他就会吐死。所以我们有办法让他们两个吐死。如果是间谍的话，我们当然就把他杀掉哈。所以根本跟性没有关系，这是一个解释，好不好？啊，这个解释是用这种背景，就是说他们曾经被灭亡过哈，被抓过，所以现在发现这个外地，而且是由外地人接待。所以里面有一个解释，你们听看对不对？就是说，里面的人如果要轮待接待客人的话，还排不到罗德啦。罗德有一点叫做乞家官表公，就是说里面有分啦，因为阿拉伯人这个外面来的是客，要接待也是有分，应该是老大接待，老大没有空的时候，老二才老三，罗德应该是老十一啦，懂我意思吗？因为他是有身份，是长老，没有错，可以排啦，可是应该是属猪吧，不应该是老鼠吧？哦，应该是排后面。所以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你罗德，你凭什么就呛管呢？而我们这个应该接待，因为如果是我接待的话，我是本地人，如果他有怎么样，至少我会保护我们本地人嘛，也不会被他们怎么样嘛。说接待他，同时也是监视他啦。坦白讲，哈、哦，就是说，好好接待，明天你就走了，哈、哦，就好了嘛，哈、哦。那为什么你是外地人，你想带头？所以后面有一句话说，你想当官啊？有没有看到那一句话？来，我们看一下哈、哦，第九节，好，第九节。众人说：“退去，这个人来寄居，这个人就是罗德，知道吗？这外地人呢，还想做官？哦，你要当老大还早嘞，哦，有一点这个意思啊。所以有一个解释就是说，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所以这两个字就很明白的，根本不是要性高潮嘛。这样可以解释通吗？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所以是要害。”因为他们要害我们，所以我们要先害他们，了解那个意思吗？搞不好都是间谍啊，我想办法要先下手为强，所以这个跟性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这是害，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开始暴力了，然后门要破了，那两个人说话先不对了，罗德可能会先被打死，那两个人已经在屋子里面，罗德跑出来嘛，所以那两个人就展他的神威，然后就事情就解决了。这是一个解释，可是传统教会的解释说，这些人就是要同性恋，
啊，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解释，就要同性性行为，对，索多米，这些人要刚奸，应该这样讲，要刚奸这两个这一群男人，所以索多玛城是一个同性恋城，因为为什么？因为全城的人不论老少都要来强奸这个，所以他们都是同性恋。这个，你相信吗？那索多玛城有女人吗？他们有小孩吗？如果有的话，至少是双性恋者吧，不是同性恋者吧？但是异性恋者是可以来强迫、来侮辱、来欺侮外地人，用肛交的方法把他欺侮，这是可以的。古代是这样做的。我们如果说历史背景的话，就是说战败者哈，在中国没有用强奸呐，中国是说你就从我的鸡鸡下面走过去，叫做胯下之辱啊，这样你就了解嘛哈。那要怎么侮辱他？从我的生殖器下面走过去，就是让我小便，还是让我欺负你？就是你承认你是被我征服了。征服者跟被征服者最后的一个侮辱，就是用性来侮辱，所以这个跟恋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最后的把你的自尊心把你击垮的最后一个，你投降了以后还要这样子欺负你哈，这是一个解释。好，那这个亚当哈，亚当，好，亚当。圣经哈、哦、旧约这一个希伯来文有943次 ，943次用这个亚当，其中933次都是认识，就是我要认识这个人，我要认识这个东西，我要认识这个城市，就是知道，就是 know，I want to know， 我要认识，只有十次。讲的是性的认识，这个是无性的，跟性没有关系的，只有十次是性。第一次就是在创世纪第四章吧，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这个就第一节。好，中文就意义了啦，就不是翻成知道了哈，其实应该翻知道，就是说有一天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所以 one day Adam Yada Eve， 如果你要这样讲，所以没有错。亚大在希伯来文有一个意思比较少用的意思，943次当中有十次很清楚的，像那个雅各书那个很清楚的是婚姻当中那种性交，在性行为当中夫妻两个更深的认识彼此的那个认识，是用亚大这个字，所以中文就没有说换成说有一天那人就认识妻子，这很奇怪嘛，这样我们不知道什么，他的意思是在性里面彼此认识，所以他就说那人同房，我们这个还是很客气的，就不讲性交，性交两个字就太奇怪，同房还是说同床啊，床等一下会讲哦，床是我们在他们叫 euphemism 怎么说，就是我们讲那个粗鲁的字不好意思，我们就用比较好听的话哦，同床其实就是性交，但是我们不讲性交，我们就讲同床，所以床在希伯来文也有性交的意思，这样了解吗？就是床哦，用这个字以后我会讲到这个哦，所以那个人就看他老婆同房或是同床了哦，他就怀孕，所以很明白这是性交嘛，可是用的字是亚大，亚大就是知道。好，这十个字里面都是异性恋，都是在婚姻里面，婚姻里面的性关系是一种男女之间最深的认识，这是没有错，没有一个是讲同性之间的性关系，一次都没有。可是在这里他们就是反同性恋者，就把这一节任我们所为，英文就是 sodomite， 我们要刚交，我们要刚奸这两个外地人，就翻成这样。那 有一些人在争辩的说，你看英文就是写索多玛，索多玛就是同性刚交，所以索多玛城的人就是同性恋者，他们就是要刚交，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反对同性恋用的解释，就是这个字，一个字亚大，解释成刚交。翻译英文是这样翻译，中文就任我们所为，中文还算客气啦，就把它模糊掉了哈，任我们所为。那这个是跟性有关，不能否认。哦，他们可能是要用性来侮辱这两个，或是逼他们吐死哈、哦？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哈、哦，后来这个罗德用的方法是用性的方法要来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啊，可是呢，他们说我们的兴趣不在性，所以他们拒绝。很明白，他们不是今天晚上很冲动，然后找不到对象，所以就抓这两个来。一层的人要抓这两个，一两个包戏耶哈，那动也掉哈。一层的人都晚上都性冲动，然后就、不是这样，因为他讲我们要害你，比害那两个，所以是要害他，不是要让他高潮的啦。可是罗德以为说，哦，这些人是这样说，罗德说啊，你哪不要把我们砸掉阿婆，哦，就是让你们泄欲就好了嘛，你们就不要。有人不高兴。你就不要欺负这两个外地人啦、啊。那刚才已经有人抗议，就是这个对女性的那种、哦、可是我们也知道，在当时在古代，女性根本就是被歧视，没有地位的啦，是可以拿来当筹码。连亚伯拉罕都会把他老婆送给人家当老婆，你就知道，就是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是可以这样处理。对他们来讲，根本这个没有什么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也没有谴责那样的做法，对不对？都没有，我们讲过都弄不共嘛，好、哦。可是因为后来，我们来看，十九章第八节，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所以这个还是处女，就是亚达诺曼。就是还没有。认识一个男人，处女，我们换成处女，没有换错了，不过意义。就是他们没有在性上面去认识任何一个男人，所以亚大在这里是有性的意思是没有错，因为他们那个以为这个是同性恋的哦，就是用罗德的这个两个女儿是处女，用亚大这个字来解释说，前面这个亚大不应该是要去了解他们是不是敌人是间谍，而是他们真的是要用钢胶来欺负这两个外地人，或是同性恋，他们真的是同性恋，所以这个解读是有他们的根据的，不是没有哈、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个箴言。箴言三十一章，就是关于这个大脑哈，我们再看一下。箴言三十一章第二十三节，好，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啊、哦，那个就是我刚才讲，就是说罗德可以坐在城门口是一个地位的哈、哦，因为这一个。这个是那个圣经里面哦，称赞老婆最好的一章，所以你们回去好好念哦。这个好老婆就是那个 MBA 毕业的，你注意看哦，不是会画 MG 的哦，是会帮老公赚很多钱，赚到老公哦不必赚钱也可以坐在那，因为老婆要上班，不然老公怎么有空一天到晚坐在城门口在那边做什么，对不对？因为钱都是老婆在赚的哈、哦，这是古代认为这个贤妇是要这样哦，要会经商的哈、哦，才是好老婆哈、哦，所以这个。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哈，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说罗德已经赚了，可是他还是外地人啊，这是很遗憾。那我们的讲义十九章第一节，迎接下拜，还有洗脚的宴席，我们看一下十九章第二节，好，我主啊，请你到仆人家里来洗脚住一夜、哦、所以这个客人来的时候就像我们所谓的鞠躬敬礼啦、哦、还是握手、啊、现在因为 H1N1 现在已经改成拱手、哦、
不握手，就是为了保护安全哈，这是一个礼貌。当时的礼貌是要匍匐下来才是礼貌哈，有一点那个阿拉伯人现在还是一样，有没有头巾弄下来哈？那个对神的礼貌，那个表示哈，就是匍身，这个只是一个对客人的一个尊敬哈。还有洗脚，还有请吃饭，这个洗脚一直到耶稣的时代还是一样，因为他们没有皮鞋。没有皮鞋呢，就只有穿凉鞋或是草鞋，英文叫三道鲁哈 ，sandal。这三道鲁呢，就是走过沙漠以后呢，就会很多泥巴粘着脚，味道不好。所以呢，好的主人呢，一定在门口有什么水案、水缸。水缸的目的就是要帮客人洗脚，因为里面进去就好像我们说要进人家家脱鞋一样的哈，意思一样，就是干净的到里面，然后味道都洗掉了，很干净，大家就好好吃饭。所以洗脚跟请吃饭这是一起的礼貌。那个耶稣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可能是那个主人也是回家过节还怎么样，没有做这个事情。所以耶稣跟十二个学生是全脚泥巴就开始吃，耶稣觉得这样不好，因为没有仆人帮他们洗脚，耶稣说我来当仆人，所以在引起那个彼此洗脚的教导，那个跟这个意思是一样，这是一个待客之道，一个最起码的礼貌，跟他鞠躬，请他进来，帮他洗脚，然后请他吃饭，然后过夜，明天再让他赶路，再送到来蒸烤哈，庄子的那个口，然后再让他上路，这是礼貌。所以我想罗德有得到亚伯拉罕的教导，亚伯拉罕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好。可是罗德，我不知道是他比较会算盘，还是说家里刚好牛肉吃完了，因为发现他请客人的比亚伯拉罕的有比较简单，这个叫做简餐。还是客人说中午我才吃牛排吃不下，所以你不要再给我牛排，我不晓得他没有杀牛，还是说城里面要杀牛不方便。十八章那个亚伯拉罕是宰牛什么，那个是请大请客，在这里呢就只有给他一些烤饼干，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是甜面包了哈，这是 simple dinner 哈，烤了无效饼，他们就吃了，还是有请他吃的，只是这个是健康食品哈，这个养生的，就是没有动物蛋白质哈。好，我们看讲义，我这里写到这个 hospitality 哈，然后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节，好，这句话是常常被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这个有两个人是这样做，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罗德。亚伯拉罕接待的这个客旅是天使，后来只是争得那个代祷的权利，就是可以跟上帝祷告。罗德是救了自己一命，因为这两个人本来是不住任何住家，他们来是那个公务员，是被派来调查，他们怎么会被招待？现在不是也是这样吗？对不对？你被派去那个你，我记得哈，最近我们建堂哈，那个有人就是去。你的林宅吗？我们建堂的那个，我们那个礼拜堂哈、哦，感谢主，因为屋顶坏掉，我们用那个铁皮屋盖起来哈、哦，所以这个就失掉古迹的地位了、啊。可是呢，当我们去建造都拿到了以后哈、哦，那过去三年他们来我们地区鉴定古迹，开了，没有人认得那个是古迹，就有一个邻居哈、哦，很好心，他就找几个日本人到我们礼拜堂前面照一张相，日本人。就说连日本人都那么怀念的房屋，你们怎么可以把它拆掉？这个是古迹哦，他就把这个文章就写到这个建管局，文化局就吓一跳，原来有古迹，我们 miss 掉了，就赶快再派三个教授，台大教授再来鉴定一番，这个到底是不是古迹的？你看，哎呦，出动的当官啊，主要我刚起来就往我嘎栽哈，如果屋顶还在，现在我们对面的，那我们就完了，我们这不必盖了哈、哦。那个没有这样，可是已经来了，他们。从早上到处到我们那里刚好是11:30，你知道吗？11:30哦，我们怎么好意思让他饿肚子走呢？对不对？哦，赶快买便当哦，就跟他说阿伯，吃吃的，你再等你哦，不敢。
来的官员还有那三个教授不敢，哦，分贝啊，别那，多少钱我付，真是我买，是真的，我讲的是真的，因为阿扁被关，大家吓坏了，对不对？对不对？你随便吃了一个什么，要把你无限上纲，你跳到黄河洗不清嘛？哦，这个也好了哈，哦，所以呢，这个有一点哈，哦，就是你要接待客旅，可能就接待到天使的哈，哦。好，我们回来看讲义。我十九章第一节讲义，我就说迎接下拜、洗脚、宴席，这个是一个 hospitality 哈，哦，有时候会接到天使，而且呢，就算不是天使哈，哦，耶稣也认账，你们相信吗？耶稣认的账包括这个哦，因为古代沙漠地方哈，哦，没有旅馆了，啊，没有 motel， 所以出外人如果没有人接待，就是露宿街头，这是唯一。啊，可是你知道沙漠地带到晚上就真寒，你知不？会冻死啊，所以他们的习惯是因为有时候你也会出外人嘛，所以阿拉伯这个游牧民族都有一个，这个是变成一定要这样做，就是看到客人要请他过夜，明天再让他走，阿伯也寒死啊，晚上就被冻死了，这个是不做就是不道德，了解吗？就是该死，不应该这样做。所以耶稣的时候还是这样，我们看马太二十五章好吗？所以你就了解为什么耶稣把那个看得那么重。马太二十五章，我们从三十一节，人子在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要审判。好，再来，万民要聚集哦，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好，绵羊放右边，这样大概右边会比较好吧，哈，哦。就像右边的说，哎，你们蒙我父赐福，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羔，所以这是有报赏哈，哦。再来，好，理由讲清楚，注意看哦。这个你们如果不清楚，受洗也是白受洗的。我再讲一遍哈，哦，很重要，很重要。受洗完就是要做这些事了，哈，哦。啊，八道腰哦，这个就是没饭吃的，你给我吃；我没有水喝的，你给我喝。好，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好，这个就是讲这个，这样了解吗 ？Hospitality 在中东那个地方看得重要到跟你永远的命运有关系。好，再下一个，我没有衣服穿，你们给我穿，所以这是一个人活不下去哈。没饭吃，没水喝，这个都活不下去嘛，哦，就是生存的必须。还有就是外地人，还有就是我在监理，你来看，我讲过，哦，监理大部分已经是被社会公定是坏蛋，然后你会关心这些被社会认为坏的人， 那也是不简单，我讲过这种 是不容易的，哦，再来，议员就说没呢，没有啊，我没有看过你呢，然后耶稣就说下来，那屋你也没有来啊，没有，你也没有裸奔啊，哦，再来，你没有生病啊，哦，啊，没有被关啊。好，王要回答，我实在跟你说，这些事坐在我弟兄最小的坐在我身上，所以你也不要祷告说上帝啊让我碰到天使，哦，这人就可以，因为耶稣认为说这个是爱心啊，简单讲白了就是爱心，在当时的，在今天可能是不一样的诠释，哦，要不一样的做法，但是基本上就是说，你如果信耶稣，你做耶稣的学生，都是羊，还有分两种羊，因为那些不招待的那些也称耶稣做主哦，所以这个审判不是对所有人的审判，是对那些自以为是会上天堂的人的审判，大家要念清楚，都是羊哦，没有狼，你们没有，都是羊，可是羊还分山羊跟绵羊，山羊是活不出爱心的，绵羊是活出爱心的，结果还是不同，有所不同，这个在这里。好，我们回来看讲义。所以十九章第二节我有提到马太二十五章三十五节，刚才给你们看的，对不对？就是这个经文。那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
这是保罗的教导哈，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
圣徒缺乏要帮补，就是说我们教会不是有个爱心基金吗？就是说经济困难然后被lay off没有饭吃的，我们应该帮他，这是大家熟悉的啊。不熟悉的呢，各要一味的款待，就是要一味就是专心的款待，不是说只有给他吃蛋炒饭的啊。有人说一味就是给他一道菜就可以了，有人这样解释，不过我认为不应该这样，你去看原文，应该是说专心专程的款待哈，应该是很多味哈。好，我们看讲义十九章第二节，所以我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给你们看的，马太二十章给你们看的。那他称呼他不只是跟他鞠躬哈、哦、敬礼，不只是洗脚请他吃饭，他称呼也是尊称神圣、哦、他说我主，那个我主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对上帝的称呼，所以这个尊称到这个程度，这个真的是很客气的，我们叫什么足下，是不是就是我在你的脚下面的哈，就是我主，你是我的主人，就是 Adonai， 他那个希伯来文是 Adonai， 我后面有打英文，那个英文拼的是希伯来文哦，这是一个尊称啦。所以当你圣经看到 Adonai， 有一个意思是神，有一个意思是老大，就是说神圣先生，你要看那个前后文才知道哈。然后切切，这个是很迫切，嗯，有一些人请客人吃饭哈，是现在供的。讲完客人说啊，我不都不要啊，那就我们就吃了哈、哦，那你就知道不是切切，切切就是说客人已经拒绝了，你还是说啊，拜托了呀哈、哦，给我一点面子，拜托拜托，你一定要吃或什么什么哈、哦，这个就是恳求啦，因为客人第一次没有答应，对不对？客人说面啊面啊，我那不好得喝啊哈，我住我人，那他就一直恳切。我们看路加二十四章二十八节。路加二十四章二十八节，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请客哈、哦，这个是那个耶稣复活以后哈、哦，耶稣复活以后，然后有两个学生啊要出丢了哈、哦，他们要到以马忤寺去，走路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外地人，有个外地人就来了，那他们说哎。这个好像民间外地人哦，然后就是日头要下山了，也是一样，他是本地人嘛，他只是住到那边，他说啊，我没躲，阿伯你刚就会躲，哦，明天你再上路，那耶稣就说 ，man， 我要继续走，好、哦、好下来，他们却强留，时候晚了，日头平息，请你同我们住下吧，所以这个强留就是那个切切。我想我们的爱心在这边就看得出来，有一些人是嘴巴讲一下，然后对方客气说啊变了变了，我们就算了，那个就不是真心的话，是会一直说拜托拜托哈、哦、啊。对了，这两个人是留下什么？留下复活的耶稣。他们不知道他是复活的耶稣，他们以为他是出寡人哈、哦，然后帮他出点旅馆费，然后请他吃个饭，然后明天就送走，就是 hospitality。结果他们真的是招待到耶稣了哈，所以耶稣就留下来。耶稣跟他们吃晚餐的时候，那个面包一拨开，他们眼睛就打开，记得吗？啊、哦，原来是耶稣哈，他们才吓一跳。所以这个就是鼓励我们要对外地人要客气哈，要会接待他哈。所以这是我讲义提的，切切后面说参阅路加二十四章二十八节讲的是这个哈。然后他就给他宴席哈，宴席就是有酒了哈，有酒席哈、哦，我们看以斯帖，是不是应该打帖还是不是打斯对哈、哦？帖是帖撒罗尼迦哈。以斯帖第五章第六节，这个酒席宴，王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赐给你哈。哦”所以这个是同一个字，我是让你知道说那个。罗德虽然是用什么烤饼干哈、哦、给客人之后，应该是有酒了，因为用的那个字是酒宴，就是也有饮料就是了哈、哦。好，
我们看十九章第三节，创世纪十九章第三节。
他不上去了吗？宕机了吗？好，创世纪切切哈、哦，他们才进去到里面，就预备了宴席。这个宴席就是我说有酒的了哈、哦，是还不错啊，算正式，只是没有肉而已哈、哦。没有提到有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
他们就吃了哈、哦。所以我这个讲义哈、哦，第十九章第三节无酵饼，括号是甜面包哈、哦，这里没有牛排，可能是便餐，还是他不方便，不晓得哈、哦，还是他们说我吃太饱了哈、哦。好。那我们再看十九章第四节，
他们还没有躺下，就是吃饱了没困啊，要被困哈、哦，刚好差不多的时候呢，哎，来了，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这个就是所谓同性恋来的哈、哦，一堆人来了哈、哦，好，就呼叫罗德说，哎，今天晚上到你们这里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认我们所为，我刚才已经讲过，威美亚大认，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底细，这是一个解释，我们。可以用钢胶来欺负他们，这是第二个解释啊。用这样解释的，就是因为后面罗德把两个女儿弄出来，说我这两个女儿是处女，你们如果真的是要泄欲的话，就用这两个好了，我那两个客人你们就放了他吧。所以用后面的解释来解释前面这个是有要欺负这两个，是用性来欺负这两个外地人的解释是可能的，这样了解吗？可是另外一个就是我说他们是被灭亡过，然后就是对外地人都很紧张，要逼问也有可能，好、哦，所以这两个解释你们自己挑一个看哪一个，或是逼问来然后再钢交，就是两个都要也有可能。常常有人就是要杀的以前先奸再杀，有没有？所以害就是代表是在性方面我要泄欲。欺负你，欺负完的时候就准备一枪把你宰掉，你就不会去报案哈、哦。所以有可能两个都有，所以这是我们不知道。不过我提出来就是学者对这个认我们所谓中文的这种就是亚大有三个不同的解释，一个是就是要逼问，第二个是要刚交，第三个是刚交完逼问然后就把他杀掉，因为后面有害，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两个，所以有害。有罗德的那个解释，所以这个有几个不同的解释，你们可以考虑哈、哦。这是关于认我们所为，所以我后面的讲义我就写：第一，调查及底细，这个背景就是因为他们刚刚战败哈、哦，刚刚被外地人欺负，所以现在对外地人就充满了这个怀疑哈、哦。这个对陌生人的这个敌意啊，这个有一个字你们知道吗？叫 xenophobia。 xenophobia 不应该换成怕生了。 xeno 是那个陌生啦， stranger 就是异啦，异类， phobia 是怕，害怕。所以有人就说，因为同性恋者跟异性恋者很不一样，所以看到同性恋者我们就觉得不舒服，觉得不好，所以这个叫做 homophobia。 你知道那个意思吗？他们就说其实是那一般来讲，当你害怕一个陌生的对象的时候，你产生的方法是攻击他，骂他、指责他、杀他、打他，怎么样都好，就是这样的话，如果我把你压下去，我就不会被你欺负，这个叫先下手为强，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解释哈，就是 xenophobia 啊产生的了哈，所以要调查他的底细。那第二个就是性交，那当然全城的男人要集体轮报两个天使，如果天使没有显神威的话，他们可能会发现他没有生殖器，那也没有办法强暴，因为圣经说天使也不嫁也不娶，所以大概 天使没有办法归类为男性或女性，可是这些人有可能以为他们这两个是男的，所以是没有错。我不怀疑说他们不认为这个是女天使，他们认为是男的，也不知道他是天使，以为他是男人，是畜寡人，好欺负的，就是可以欺负他。这是一个。所以后面我的解读对这一句话，任我们所为，全城的男人集体同性轮暴，这是我的解释，跟同性恋没有关系。强暴不是恋，恋是一个爱慕，恋是一个性别的倾向。这些全城的男人可能是双性恋者，可能是异性恋者，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今天晚上要做的是要用钢胶来欺负这两个外地人，这是对，可以这样，我可以接受这样的解释。可是不能说因为这样，所以这个索多玛城全城都是同性恋者，这是同性恋的城。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有一点超过。好，再来就是我们看起来最不能接受的好，第六节，罗德就保护就保护他们嘛，就把门关上，把客人关在里面，然后就出来想要把这个摆平再来。他亚迪亚买了，所以罗德认为这是恶事，对不对？不管是 interrogation 还是 sodomy 哪一个，我想都是恶事的，都不是人家心甘情愿跟你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我做零号，你做一号，不是这样，所以不是恋，根本就是要欺负他嘛。所以说不要这样做。所以呢，他说我解决的方案是，我这两个女儿 ，they yada no man， 他们从来没有在性上面跟男人怎么样，那这样任凭你们吧。这两个你就不要，就是取代了。所以这个就是现代的人对圣经有很大的批判，就是说基督教的圣经是很不道德的，因为这个没有谴责。那我的解释就是说，圣经的时代，他们当时的女性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反应是当时的文化。这个就是很麻烦，就是说你看圣经哪一部分是神说好的，哪一部分是当时的文化，你怎么选择啦？有人就说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就是这种上帝，当然你就不信基督教，对不对？那你的圣经这么可恶，我怎么可以信基督教呢？这是一个解读。我的解读是说，这个是当时的人的文化，圣经就忠实的写下来，上帝没有说这个对，这个不对，上帝没有说所以不是上帝认为这样是对。好，下来。所以我的讲义在这边有提到罗德之戴克跟戴尼反映当代的父权文化，可是事实上罗德这一招是失败，因为那些人不买账，对不对？那现在根本不要，我们就是要这两个。你的女儿虽然是处女，我们没有兴趣。所以明白的，那些人当天根本不是性冲动，不是同性恋，根本没有，就是要害这两个人。所以女儿来根本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嘛，我们的问题是这两个是外地人呢，所以比较有倾向是 interrogation， 就是说你两个女儿来，我问她什么吗？我要问的是这两个会不会是奸细啊，对不对？所以两个根本不 match 我们的要求嘛，因为。同样在旧约有一次同样的情形，人家就接受，所以那个就有可能是真的是性冲动。我们来看一下，四世纪十九章，这是另外一个悲剧。整本圣经这个性强暴的案件最悲惨的就这两个，一个是索多玛，可是后来因为那是天使嘛，所以他们没有成功啦，企图没有成功。有一次是成功，引起那个种族战争，那个以色列把一族几乎要杀光。贝尼亚民族这一段杀光，故事完全一样，只是发生的是在那个以色列人我们来看一下，四世纪十九章，我看一下应该要从哪一节比较好。你知道四世纪是那个以色列民族最乱的时候吗？就是没有政府，没有无政府状态，然后就是谁强的谁就怎么样，那个是最乱的时候在里面就发生这一个可怜的这个利未人的故事好，我们看第一节好了，容许我稍微让你们就会了解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很悲惨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就是说没有政府，没有警察，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是各自想办法的时候呢，住在以法莲山那边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有那个什么多妻啊，哦，就是这英文叫 concubine 哈，就是小老婆啦，是合法的，可以接受。当时的文化是这样。好，那妾呢？这个妾就不守妇道，就跑掉了，就回到他老家住了四个月。好，这个老公呢，就带了一个仆人，两匹驴子，一匹要给他骑的哈，就是虽然小老婆跑掉，他还是喜欢他，所以就是去赔不是啦哈。就说啊，他父亲就说啊，还不错啊，人家没有来骂你哦，人家要你回去啊，啊，就迎接他。那就是这个岳父啊，就请他住三天，就希望把这个问题就摆平了，两个带回去好就好了哈，就吃喝住宿好三天了。到第四天清早要走，那这个女孩子就说啊，搁假崩哈，然后再走好，然后就再吃到再住一夜。那这个人说要走，他说不行了，所以又住一夜。到第五天了要走，又说啊，搁假崩哈，太阳偏西再走，所以又吃饭。对，好，那要走，这个说哎呀，日头偏西了哈，再一夜哈，那今天晚上就好好睡觉，明天一早就走吧。这个人说不行了，明天我要讲道，我今天不回去 ，PowerPoint 做不完，一定要回去了哈。可是岳父大人请吃饭，他不敢不吃啊，所以吃到下午他还是要走啊。这个问题就来了，夜半就是这样，危险大嘛，哦，啊，这个人就是有一点不得已啊，因为他是立位人，他要上班嘛，他说不可以，明天一定要做事，不可以不回去了，所以就披着两匹驴带着去走了，到耶布书的对面，耶路撒冷哦，耶路撒冷的对面。好，靠近的时候日头快要，夫人说哎，紧躲了，危险啦，就是不要赶路了啦，哦，住宿吧，说不可以进到不是以色列人到基比亚。好，因为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还是耶布书人住，所以外国人，所以利未人他还是坚持说要住就住在本国人的，这样比较安全。哪里知道那是偷灰啊，基比亚是土匪城的，他哪里知道住在耶布书搞不好还好。夫人说我们到一个地方，或是基比亚或是拉玛都可以了，就不要住在耶布书了。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太阳下山了，好了，就要找个地方住咯。他们就进基比亚要住宿，坐在街上没有人迎接，有没有？刚才我讲过，这是外地人啊，那么的关系啊，因为没有办法，没有人要他啊。结果有一个老人家来了，有一个老人家，这个人还不错，好，哦，他是从田里工作要回来，伊瓦人山地人，住在基比亚，那地方的人是便雅悯人哈，哦，好，他刚才说啊，你来咱家，你逃得说哦，太阳都黑了，为什么还在这里？那他怎么说？他说我是犹大的伯利恒啦，啊，要往耶和华殿山去哦，我是那边的人啦，可是过犹大伯利恒，现在我要往耶和华殿去，我要去上班嘛，要讲道啊哈，哦。可是呢，到这边就没有人要我去他家呢，所以我只好在路上。好，哦，其实啊，我自己有带便当啦，只是让我就是御寒过夜，我不会吃他们啦，我自己什么都你看有饼有酒我都自己带了哦，没有问题啦。老人家说啊，没那呢哈，这个来是客哦，我都会请你啦，不要过夜了，来我家里面，哦，这个还不错啊哈，哦，好再来，就领他到家里哦，喂炉，然后洗脚吃了，就刚才那个勒手动物哈，哦，好，欢唱的时候卫徒来了，围住王子连连叩门，对，把那个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看起来跟索多玛类似，对不对？外地人，可是这里翻译就没有说任我们所为，还是什么很多人。其实那个也是亚大，所以圣经翻译就是因为后来他们真的有发生性关系，所以就写交合啦 copulation 在那边没有嘛，在那边没有发生性关系，所以就写任我们所为。这翻译的人也有考虑啦，好，这很清楚啦。王子说：“哎呀，不好吧？哦，这个出外人啊，哦。”既然那这个跟罗德完全一样嘛，对不对？保护客人嘛，哦，既然来我就要保护他，不是只有给他吃饭带来。我有的理由还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是当时的风俗啦。女儿是可以拿来解决问题的，知道吗？哦，就是没有关系，这个可以这样用的。你看有处女呢，还有，这个人有妾啊，这两个，这个可怜这个小老婆，
所以你看，女儿、老婆都可以拿来解自己的危机的。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嘛，把老婆就送人家，对不对？反正老婆再娶就有啊，哈、哦，就是这样的啊。好、哦哦，就是这两个，只是不要做这种不好的事情了。好、哦，再来，但是很不听哦。啊，那个人呢？那个人就是那个利未人哦，就把他的妾拉出来给他们，他们就跟他叫。所以这个个案很清楚的，他们是要信，对不对？反而那个四世纪呢，就不是那么清楚，他是要害，这个要信，都没有男的女的也好，不是四世就是那个创世纪十九章那个所多玛，那个是要害他们，这个是要信。好，既然男的没有，那女的也好，只要让我可以射精就好，这个很明显的，他们就跟他交了，而且是整夜轮奸呐、啊，轮暴，直到天色快亮才要帮你耍，一个晚上受不了，好，这可怜虫在。天亮的时候，妇人爬爬爬爬到他主人住，主人睡一个晚上很好，明天要回去讲道了。可是他的老婆，这个不守妇道的老婆，现在悔改了，要跟这个老公回家，结果被轮暴，轮暴一个晚上就体力不支倒下来。他没有给他送医院，他把他分尸啊，没有送去急救，很可怜。好，到天亮，他的主人起来看，哎，妇人待在那边，两手搭在门槛上。对妇人说：“来啊，来瞪啊！”不回答，就把他驮在炉上，就回去了。到了家里，就用刀这个凌虐，切十二块。他要大家讲公道，我这个老婆，我好不容易把她要回来，你们这样把她欺负死掉，怎么可以这样做？因为摩西很清楚讲，不可以把人家的老婆有性关系，这个是唯一死刑。可是你们整城的人来欺负我的小老婆，我这个小老婆好不容易去要回来，所以他把他切成十二块，送到以色列十二支派。看见人都说：“哎呦，要挟我哈！”我们出埃及以后从来没有看过，没有做过，哎，怎么办？就是要攻城了、啊。可是那是整个城呢，被人要打仗，而不能叫来审判整个城的人呢、啊？哦，好。再来，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就是从北边到南边。你如果知道地图，但是最北边，就是整个十二个支派，现在还不是同一帝国，就是各自有十二个支派。都觉得说这个太过分，不可以这样做，就出来哦，到米斯巴耶和华面前，叫花式。哦，你看哦，好了，四十万人，哇，这个变成是械斗哈。以色列到米斯巴，贝尼亚敏听见以色列人说：“哎，攻城策啊，贝尼亚敏族，你住在基比亚，你要解释清楚，不然这个就不放你过，就不可以这样。”好，那利未人被害的妇人的丈夫回答说：“啊，我是哦，这个就是有法院的、啊、哈、哦，就是他就解释嘛，啊，我是苦主啊，我是这样哈、哦，我到基比亚住宿了，然后晚上起来啊，围了我啊，要杀我啊，把我的。”小老婆强奸到死掉了，所以我就把她既然死掉，我就切十二块做证据给你们看，我老婆就是这样被强奸死了哈。那知道说基比亚人是很糟糕，你看这个奸完还把人家奸到死掉哈，这个太过分了，所以你们要看着办。大家就说：“哎，不回去了，一定要处理这个案件，处理完再回家。”好，四十万太多，我们抽签。去打就可以了，各支派一百个挑十个，一千个挑一百个，十分之一了哈、哦。然后大家运粮到基比亚，然后照他们所做的要征发，所以要打仗。好，就攻击那一层。贝尼亚敏支派各家说，那打以前还去问他们说：“哎，你解释一下哦，如果有什么误会讲清楚哈。哦”好，那基比亚那些匪徒交出来，我们致死他们。以色列就除掉这贝尼亚人，却不听从。所以贝尼亚敏族里面有住在基比亚的一层人犯了这个案，那十一支派的人就跑来跟贝尼亚敏说：“哎，这个要给交代，不可以这样子做。”贝尼亚敏说：“哎，这个问到的事情干你何事？”就是耍硬了，就变成是整个支派跟十一支派打。因为贝尼亚敏族呢骁勇善战，他们说谁怕谁啊，哦，你们来不一定我们会输啊。好，贝尼亚敏各城出来要跟，所以不是只有基比亚，是每一个城都 出来了，所以就变成是大战了。好，你看26000基比亚人700，这基比亚人是人少了，700个精兵，你看还有这些机器，那以色列有400000，所以你看400000对20000就打起来了。好，然后他们就说谁先去打，耶和华说犹大先去，啊，他们就打了。好，那后面的故事就是便雅悯被灭族了，为了一个城不认错不处理被灭族。那以色列人呢，没有人哈，这个大快人心主持公义，他说糟糕，我们少了一组。所以后面还有故事，他们就让那些小孩子没有被杀掉的哈，就是去抢人家的女儿，因为他们把人家全部杀光了嘛，就这一组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就后来又去抢人家的女人来让他们有后代，就是要有后代，不能灭族的事情。所以便雅悯族有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就让我们知道说，在当时这种对外地人用性的凌辱来欺负的，这是当时的做法。好，不管是不是敌人，这是对外地人欺负。那很明白的，基比亚的是性的味道比这个索多玛还强，这个你们可以接受吧？哦，他们没有男的女的也好，哦，索多玛很明白的，因为他们可能是被征服过，哦，就是比较是要，我觉得在解读上比较是要不是要欺负他，不是要射精，而是要知道这两个是不是奸细，那个解释可能会比较强一点。但是因为罗德以为说这只是要对外地人做性的欺负，所以他把女儿端出来，结果人家不要嘛。所以你要说这个根本跟不要说不是同性恋，根本跟性没有关系，根本是对外地人当作是敌人要处理的，那个解读可能会更强一点。那这是我的解释，这样好吗？哦，你们可以说不对不对，我还是相信这个是同性恋，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圣经只有说唯有亚达认阿内尼亚。其实整个创世纪19章就是我们要认识他们，这个认识在圣经里面有十处是异性恋的性关系里面互相认识，都在婚姻里面，这是没有错。亚大来当作性是可以的，可是亚大当作同性恋是圣经是没有，有的话只有这里，而且只有19世纪以后教会才这样解释，在这个之前也没有这个解释，这是目前我了解的情形是这个样子哈。好，这个就是19章第5节我的解释哈。那19章第8节我讲过，这个是我们用那个来比较哈。好，19章第9节就是罗德他的那个努力没有效果，反而给自己带来危险哈。众人就说：“哎，阿利奇到多少笑哈？”哎，创世纪，亮星星。众人说：“你先看边啊嘞哈，那边惨，我们要找的是那两个人，跟你无关啊。如果你要挡在前面，连你一起处理，这样懂吗？报名就是这样了哈，因为我要对付的，你站在中间啊，你追哈，连你哈，所以他是要害，不是要信。你想要做老大吗？还早嘞哈，我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就开始有动作，不是用讲哦，要把房门打破，要把那两个拉出来，要把他们杀掉。好。”再下一节，这两个人就出手了，他就把门关上拉进去。所以我的讲义很好，我说哈，这两个人就罗德两次，第一次是拉进去，第二次是拉出来，你有没有注意？所以方向一样，因为第一次危险是有人要杀他，所以把他拉进去，第二次是里面会被烧掉，因为城里面，所以要把他拉出来，所以两个动作都是要救他哈。好，我的讲义19章第9节，罗德在当地还没有被完全的接纳跟尊重，我挂号就是外地人的悲歌哈。如果你是移民，你就知道有这种悲歌哈。你不管在你的公司做多大哈，最多是做副总，你不会做总，轮不到你哈，因为你是外地人。这个所有的移民都会了解这个哈，就是你能够做到技术的主管，你不能做那个人事的主管的，一般是这样。所以罗德也碰到这样的情形哦。那我后面有写，第一次的拯救是拉进来，因为外面报名嘛，要把罗德杀掉了哈。好，他用了一个方法，是用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让他们呢眼睛看不到。我们再下去哈，第10节， 把他拉进去就进来。好，十一节，无论老少眼都昏迷啊，这个我们就不清楚哦。有人说是强光，这个解释是用保罗要大马色做坏事的时候，上帝就用大光让他看不到，所以就进不了大马色。后来但是人家牵着他去一个房间哈，就是大光一射，眼睛就看不到。大部分人解释说这个是暂时性的瞎眼，并没有把那些人眼睛挖掉哈，过一段时间可能又看到了，让他们又回去。可是在那一个阶段就让那个报名就止息了啦，那个应该叫震撼弹是不是？有没有那个有示威游行要失控的时候，警察不是要把他们杀掉，可是要让他们一下子就是没有办法哈，然后这个事情先解决，然后人还不会受害，然后就可以让他回去。有人说是类似这样的哈，那个有的人解释就是叫 blinding light， 啊，19:11哈，就是很大的亮，亮到他们的眼睛视网膜就一下就什么都看不到。你把看那个太阳看了回到房间就什么都看不到，有没有？就是有点在用大光一射，然后让他一下子暂时性的失明哈。那这个我就提到那个《使徒行传》9:3-8，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哈。这个就是扫罗那个故事哈。19:3，好，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其实他不是行路的，他是骑马哈，骑马要去，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他哈，那跌倒。他就开始讲话，你为什么要逼我？他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逼的耶稣啊。起来进城，人家会告诉你做什么事。那同行的人呢，听到声音看不到人。保罗起来睁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有人说就是类似这样，用一个大大的亮一照，大家一下子都什么都看不到了，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里我称他做暂时性的失明。好，那些人就不了了之了，因为看不到了哈。所以呢，这两个客人呢就开始跟这个罗德说，其实我们这次来哈有目的的啦，要确定这个城真的恶极。今天我们确定了，因为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城真的是坏坏，真的很坏，是该死哈。然后呢，因为上帝有交代要把你们救出去，你有关的人都要出去，包括姻亲。可是很可惜啦，就是罗德口才不好，还是怎么样，还是他怎么表达哦，让他们以为是开玩笑哈，哦，不信。那个挪亚也是这样，挪亚还讲了500年哦，一个都不信，只有一家人进去，所以我们那个中午那个船就剩下八口哈，哦。你知道船吗？船就是只有八口哈，哦，就是没有第九口了哈，哦，没有办法，就是他怎么传，人家都不信，所以这是最失败的传道人哦。罗德也是一样哈。哦，一个都没有觉知了。19:13叫恶贯满盈，声闻于神哈，哦，就是这个城真的是坏到极处了哈。这两个人说我们要毁灭这个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个地方哈，哦，恶贯满盈了哈。哦，那我们看一下创世纪4:10，这个就是有声音的，这个哥哥杀弟弟，哥哥杀弟弟，那就把他埋尸，就以为说没有人看见就没事了，哪里知道那个尸体在地里面还会发声音喊冤呢，你们相信吗？人死掉了，自己把它藏掉了，他会喊冤。很多在台湾那个破案是这样破案的，你不要以为这个都是乱讲哦，就是你把他杀掉，可是他的灵魂还活着，那想办法托梦，想办法做什么哈，哦，想办法要喊冤，然后后来就破案。而我自己哈，哦，做过鉴定了，精神鉴定，你知道哦，那个有人如果杀人说他是精神病哦，那法官搞不懂就会派到台大医院来，那我在台大当地就做过，所以跟那些法官有机会认识，就知道说喊冤的情形还不少，就是被杀掉可是没有证据嘛，那警察破不了案了，后来就是发生这个叫灵异现象。那这个情形圣经有讲，台湾的警戒哦，我不要说民间传说，警戒
好几个案，最有名的是陆正啊，陆正的案是这样破案的啦，没有证据，后来他托梦，他喊冤才破案。那个有一个叫阿和啊，在宜兰那个也是这样破案的，所以是有一些是真正这样的例子。所以你不要有时候坏事做完了，然后埋掉就没事哈。这个上帝也会审判，那国家也会想办法，想他们的办法哈，来把这个坏蛋抓出来。所以有声音，可是有声音不能就判断，你还要什么？还要找证据啊。所以就派天使来查，确实是这样，那就可以办案了哈。所以提到声闻于审哦。我们看一下，不是杀人哦。你那个老板如果薪水没有花，好像那个员工也会打电话给上帝报告。我们看一下雅各书，所以我们当老板的要注意一下哈，不要，因为他会喊冤呐、啊。哎，我肚子饿啊，为什么肚子饿？老板没花薪水，扣我薪水哈。你看这个雅各书哈，这个就是声闻于审，
雅各书第五章哈，应该不是十四节，回去这个我弄错了。
刚才那个，我们第一节好了。
好的，瞎，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啊，应该哭泣哀嚎，因为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再来，好，东西会坏掉哈、哦，这个银都会证明你们的不是，因为你们只有一直存钱哈、哦。好，在这个第四节，不是十四节哈、哦，改一下。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工钱，这个工钱呢有声音呼叫入收割的人的冤声呢，所以钱也叫人也叫哦，你放在银行的钱会叫这个钱应该花出去，没有花出去，他会这样叫哈、哦，他会打 MSN 给上帝哈、哦，然后这个人也叫，你看，所以有两个声音哈、哦，万金六要都听到了哈、哦，就是不要，就是有财有势的不要欺负那个穷工人呐、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恶事会传上去的哈、哦。好，那这是索多玛的罪恶。好，我们时间差不多哈。索多玛的罪恶很多啊，是不是同性恋？这个我们就要去找，因为圣经哦，把索多玛当作罪恶之城的代表，一直到启示录，整本圣经都用。那你们有兴趣回去查一查哦，用那个 concordance 查索多玛，圣经说它是罪恶之城，到底它是什么罪？那个罪跟性有关吗？结果查出来都没有跟性有关，只有创世纪十九章被解释成同性恋，其他的都没有提到性。只有一节我还要解释，犹大书第一章第七节可能跟性有关，可是解释成同性恋很勉强，因为那个希腊文也是很奇怪，所以这些被当作谴责同性恋的经文，我们后来再去研究发现都是一些希伯来文、希腊文一些很奇怪、很不清楚的字，然后就在十九世纪以后就被教会解释成同性恋，因为在十九世纪以前没有这个 idea 没有这个想法，大概是这样子。我想我就先停在这里，还有几分钟，有没有问题？我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不清楚，还是你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有没有？对，不知道呢，因为那个我跟你说哦，天使是有一个学问叫天使学，可是天使学的那个文学证据常常是叫做外典，就是说圣经哦，在收集的时候古代的资料，他们认为神有启示，可是呢有争议，并不是一开始就大家都同意，所以就那个拉比哦，全世界的拉比就坐下来，把手上有的这些认为是圣经启示就讨论，然后大家投票，这个很好玩，大家都同意的收起来，那个叫正典。我们现在圣经旧约这39本就是这样出来的。可是有一些争议，觉得还不错，就叫做次典。然后觉得这个可能是冒牌的，就叫做伪经。伪经不是经是假的，只是觉得他说是什么那个以诺写的。可是看那个内容呢，跟以诺的时代差太多，不太可能。像这个伪名啦。就是用笔名，那笔名就是假托斯，是蒋中正啊，假托伟人这样啊，这根本不是，一看就知道不可能的。这个，所以呢，我们现在手上有的资料，从正典、次经、伪经，其实都是犹太人的经典。然后，我们新教为了怕大家误会，
就把这个分开编印，我们并没有把它消灭。但是呢，你要基督教你要买，就要去另外去买伪经字典，那是那就比较贵了、哦、天主教它就比较大量，它就把这个都放在里面。所以如果你要买圣经，要买天主教圣经比较划算，因为它字典什么都放在里面。它放在哪里？放在新约跟旧约的中间。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以前是这样，所以天主教圣经比较短笨，他把那些都放进来。我们认为这样可能会人家会引起混乱，所以我们把它分开。这是圣经的编辑有这样的意思。那有关天使、魔鬼，还有死掉以后到底什么东东的这些东西呢？在正典里面谈的很少，包括旧约、新约正典，可是在中间这个谈的很多。所以大部分在研究这些天使学、撒旦学、什么死亡学的，大部分的资料都是从那边。那对我们来讲，那边资料的那个什么正确性或是可相信性就比较低，不是说都不对的哦。所以你讲的没有错。那你讲的说切入病那个哦，那个是有关于天使的一些传说哦，画家就画出来。那唯一耶稣讲到就是说天使没有婚姻呐、啊，这是唯一讲到。可是，在创世第六章好像有天使好像可以跟漂亮的女孩子生小孩的样子，而且生出来的小孩子是基因特别哈、哦，有超凡的力量，是有一点模模糊糊一解，似乎是这样。这个是我能知道的，其他的我们就不晓得了。我谢谢大家，我们做个祷告。对不起，还有一个问题哈。对，好，这个我想我在下一次会谈，就是说我把。其实我们是主要创世十九章了哈，不过我这个人就是当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会同意说，我会跳离这个创世纪，然后我会把有关这个议题的部分，我会做个整个解释。到时候我会谈到那个，就是说性倾向跟性行为可以切割吗？那大部分的保守派现在已经做这样切割，就是说同性恋不是罪，只要不做同性性行为，这是目前的比较，我该说在中间路线的。保守的人，同性恋还是罪，性侵还是罪，所以要一定要把他叫他性别数，他就会改过来。这是最保守的，性倾向还是罪，哦，这是啊，中间倾向不是的，只要不做。最开放就是说，啊，他是那种倾向，你要他不做，他怎么办？让他手淫吗？还是要那种？就是年轻人这个性的欲望有什么管道可以处理呢？这个也要处理，不能够只有讲对不对啊，哦？所以这个就有不一样的这个说法。我们来祷告。耶稣还是已经照自己所知道的跟弟兄姊妹分享，还是承认这只是我目前的了解，不一定是正确。孩子也愿意神你自己来圣灵来教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所听的，还有过去知道的，大家可以在你面前自己安静的思想，自己做决定。我们要失散的，你保守我们离开以后每一个人的脚步跟生活。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